一个历史曾经只能考19分，一度放弃上学想去开卡车的学渣呢，如何在命运的推手之下，然后成为了一个穿梭于深圳、重庆还有陕西的一个工程师了，应该是嵌入式工程师，并且呢最后呢还跟高中同学重续前缘吧，8年的重续前缘。本期的普通人访谈呢，我邀请的是陕西的工程师小吕，他回顾了童年的顽皮，然后在修电器的店铺前面呢非常的痴迷，以及很多的老师对他鼓励啊，然后鼓励他重新学习，然后重新塑造了他的人生轨迹。但他还分享了他跟他的伴侣然后穿越8年的一个奇妙的重逢，还有母亲的生病啊，以及对技术阅读还有一些生活意义的思考。他说他以前不读书，后来呢越读越厚是吧，越读越厚。这是一段关于成长呀爱还有是偶然的一些温暖的记录吧，或许仍让你相信无论起点如何保持一颗善意坚持与开放的心态，最终呢可能会引领我们走向意想不到的风景。感受一下这份真诚的生命历程，接下来呢就听我对他的访谈。
我去，见到真的动哥了。
哎呀，我每次就是这样坐在我这个屋里这样录。哦，你是在公园里是吧？
对，我现在是在陕西这边有个晋阳县，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我去过陕西，就比较出名的那几个我去过。那你在晋阳县我没有去过。
在晋阳县，我是反正听他们说是叫什么泾渭分明，那个泾河就在这儿，说叫晋阳县这边。
哦
嗯，然后刚好因为在这边上班、哦、然后现在也在这边，这就开始了是吧、哦、东哥？
哎呀，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聊一聊嘛，聊一聊无所谓的、哦、也没什么开始不开始，我们就聊天嘛。没，我也没有说特别正式对吧，我的访谈。
对，感觉每次都是聊就是不正式的，然后说着说着就感觉每次听下来都听了1个多小时。
啊、哦、对对，因为我发现其实你要因为也有很多人给我提意见嘛。我发现其实你想做访谈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嗯、我觉得我的能力达不到嘛，人家就是要问很多问题，我发现我问不出问题出来，我就像朋友像朋友聊天一样就好。因为有很多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其实我不是啊，像崔永元或者是柴静啊这些人可以，我搞不来、
嗯、啊，我觉得那个罗永浩好像搞那个也没有那个他们专业主持人那么专业好像。
对，专业主持人就是说呢、嗯、不是有我也看过有的听众就觉得啊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发现哎呀算了，我也不是那么专业也学不来，就是我就觉得我们聊聊天嘛，就这样也没什么压力。
啊、哦、是我们现在搞这个访谈也搞了100多个人了。
嗯，100多个了。然后我的目标是比如说我现在访谈你，再过2-3年之后然后再访谈你，我很想记录一下我们这些人哎这个生活的境遇是怎么变化的嘛，就是长期的长期的搞一搞也蛮有趣的，我想看看能不能搞到1000个人。
挺好的挺好的。因为刚开始听东哥节目是咱们还叫软件那些事儿嘛，然后那时候还早、嗯、那都是我应该是19年才开始听、哦、那时候有那个还有红薯330的故事，然后是老听那个、
对
嗯，老听那个，然后等到现在，那已经是到现在已经到26年了，已经是6-7年了。其实，其实也确实是，你说如果真采访这6-7年，其实变化也挺大的。
对对对，像以前的时候也不叫采访嘛，以前的时候就是我做了一个电台，然后有进去了一个听众嘛，叫红薯嘛，他的 ID 叫红薯，你说真名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
嗯，
他那时候就是谈恋爱嘛，老是做舔狗，然后。追不上，后来的话人家也换女朋友，现在都已经结婚了，现在我说哎，来红薯来访谈一下。不能访谈，为什么呢？他说我如果访谈了把我以前的事说出来，这个我老婆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没有前任是吧，有也不承认。问就是初恋，问就是初恋。
问就是初恋。
对对，我想访谈来他来着，他不接受访谈吧他。
我是前两天听，之前他们这个普通人访谈，其实最早是听软件那些事，听那个科技新闻听的比较多。然后呢，后来讲史记，因为我历史比较差，然后听史记时就是听的会就 现在就记得一个赵飞燕还是叫什么的啊，就会听听一些，就听的，但是听的没有印象。然后呢后来做普通人之后、啊、这个大概也是去年开始做的啊，然后就感觉就听的就会、
啊、
少一些，因为有些听也就不太听。等到今年，因为我现在在这边上班，然后中午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回来的，是回家的，因为我对象刚好中午在家、嗯、然后我就每天中午回去，然后开车大概十分钟左右，然后来回每天就是来回这样往返上两趟，也就三四十分钟、
啊、
我发现咱们这普通人系列就是你随时打开、
嗯、
然后随时他也能听，就听得特别、
嗯、
就发现一期一期最近也听了不少。然后上一期听的印象比较深就是咱们那个赵教授，那他刚好也是陕西人
对对对，
那天我刚好是在下面看到他说他也是陕西岐山人，我说、
嗯、
哎呀，这个听他那故事讲的就特别特别真诚。因为当刚好听他那个之前我听了那个罗永浩采访大鹏的那个几期节目，
嗯嗯，
然后听的也是就是大鹏讲他跟赵本山的那个，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师徒之间那种恩惠那种，就特别感动。然后听到那个赵教授讲他怎么去最后考上大学，他上学那种，其实因为您在南方，您在山东这边，然后包括我们在陕西，感觉其实这几年村里感觉就变化也不太大。像我们小时候你说那种就是滑雪呀、啊，包括有时候动手指那些，其实大家这种经历都差不太多，感觉还是挺相近的，有时候听着还挺亲切的。
嗯，对对对，其实以前的时候差不多穷嘛，不能说差不多富，就是以前的时候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或者改革开放刚刚初期的时候都差不多穷。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的贫富差距会比较大一些。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反正给我的感觉是我在村里跟去县城里，然后那个亲戚有的也在县城嘛，也好不了哪里去、你知道吧，他也不好。
对对，
然后我去济南市他也没有好的哪个地方，济南市也是搞煤球啊什么东西，村里也是搞，他可能就是说差一两倍这个关系或者三倍。但是现在的话是不行了，现在可能村里就特别穷，然后城里的话会特别好，以前的时候没有。对，
因为昨天晚上我跟家里打电话，然后那个小孩在学弹钢琴，大概之前跟他谈跟他聊过一次，跟那小孩就是聊天说，我就当时听过一个钢琴叫天空之城，觉得就挺好听的，我说你能不能给咱弹这个，因为我自己是不太会弹啊，然后我就然后我当时就这么一说，然后大概现在过了大概有半年时间吧，然后昨天聊天我看他在旁边弹，然后他爸就说现在他学会弹那个了，弹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啊，然后他就在那就弹了一会儿。哎，我就觉得像小孩真跟咱们以前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现在小孩是他这些东西就是你哪怕那个琴也不是说多么好的琴，但是就他起码能接触到这些东西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学画画，暑假的时候那时候在村里是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在村里就是挖土，一堆人在一个土堆上就挖土挖洞。
对对对，我也是
是一挖就是半天一天，然后那一大堆土谁家盖房子就在那放着，然后一堆人在
对对
一堆小孩在那挖土，然后爸妈那时候在他们去种地，然后我爸就说看着这天一个假期在这挖土也不行，然后就找了一个就村里有那种教小孩学画画的那种老太太，老师吧，然后老师那时候教画画就跟着去画画，然后每天就去，一个暑假可能是70块钱还是多少钱，然后那时候每天就去学一幅画，那我去也没有绘画基础，然后就跟着去画一些那种动画呀，画一些什么东西，大概就画了有10几20天，但每天你有地方去，那边是这边是一堆娃在挖土，那边是一堆娃在画画，就感觉那边好像还大家玩的要干净一点。然后等到后面那个快暑假结束了，那个老师人家就组织了一个，当时是给大家每个人把这个照片把这个画拍一个照片，就是那种找个摄影师拍个照片，然后可能去参加个什么比赛，最后他会上一本书，就是整理一个什么画册之类的，你好歹就上个照片嘛。然后他拍那个照片可能要80块钱多少钱，80还是100，我爸说不去。这学画画咱目的已经达到了，已经没挖土了，这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没有留下来，因为当时其实到现在画那些画感觉一幅都没找不到了，那就觉得那可能是这辈子画画最好的阶段。
对对对，就小时候一个不经意的东西，你现在想想就蛮宝贵的，很可惜没有留下来哈。
是那特别小。然后那天我看当时，但那个时候，那个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先给人拍一张照片，后面本来就是要做卖那个画作拍照片拍那个作品。然后拍照片的时候，我现在有那张照片，是当时夏天穿了一个阿迪达斯的短袖，那时候村里都不知道，我现在后来才知道那是阿迪达斯，那可能是村里那种10块钱买的那种短袖，阿迪达斯的短袖，那种假的阿迪。然后我觉得，特别宝贵，你有那个阶段的一个照片，但可是那时候我留不下视频啊，要是有视频，其实就更好了，对
对
吧？还
对，
挺珍贵的，那大概是上小学时候，然后等到后面上4年级、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就上学比较多了，上学比较多了，那时候就有时候去游戏厅。那天我跟山东那哥们聊天，说去游戏厅那个经历，说是家里村里那种有那边是应该是有也是有什么矿哈，
对对对，铁矿啊，是吧？去偷东西
是我们这边也是有煤矿，我们煤矿上以前也是那种就是它有那种一节一节那种铁轨，也不知道是不是铁轨啊，反正就是那种铁块。你拿那个去卖，你像你那种说的，就是，大人去可能是人家是论斤买，小孩论就是看人家就多少几块钱，你卖你就卖，不卖人家就也不收了。那我们就
对。
一共偷过，也就偷过一两回，然后就是偷人家那个铁拿去卖，卖了我记得卖了10块钱还是几块钱，那时候我们上4、5年级，10块钱已经很多了。那时候去买那个游戏币。游戏币那时候1块钱是5毛钱两个币，1块钱4个币，哎呀，去打个游戏就特别特别高兴。
对对对，是这样。
然后等到那个时候上5、6年级，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东哥你那边有没有，就是玩那种马达，就是那种录音像拆那种马达，
没有没有，
那
那
种小
马达
电
我
机，
们小电机，可能比我小一些的会玩，他们会玩他们会组装那个车，小车，然后换电机那些。
那种小赛车那种。
哎，对对，小赛车。但我的那时候就是玩的，就是玩发条的那种机呀、啊，然后你这样拧一下发条还不行，它蹦来蹦去，但也不好玩。我们那时候还很少玩电的，就是没有，经常是木头的、铁的，没电的
那种
非常非常少。
铁环什么的啊，
哎，对对，铁环啊，对，以前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东西哈，我们这里就也有点怀旧主题了哈，就是就去年新，我相信今年也有，因为我们这些80后不也长大了嘛，他不是要带孩子玩，就是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弄铁环那个比赛，你知道吗？现在小孩都
他
不
比
会
赛，
弄，对，就推来推去啊，我发现，哎呦，我说我们小时候就觉得推的挺方便的，挺简单，推来推去的。还是可以，这东西跟骑自行车一样，还是那个手感。你只要会骑自行车了啊，可能会生疏，但是还是会滚。我会滚铁环，我发现好多人还不会，不会是因为他小时候就不会，我会是因为小时候我就会滚那个铁环。哎，其实有点难滚哈，现在想想有点难滚，以前
它
的
是
时候
前
不
面
知
有
道
个
怎么
钩，
使
这
的。
样你在那个前后面下方一直往前推着啊。
对对，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手感，他就倒嘛。
是，小时候感觉会这种东西，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哎，对对，哎，确实挺有趣的，但是我忘了怎么学会了。但是现在再让我去推的话，哎，我说真的很好推啊！我那小时候我天天推，就这样推啊。但是很多人我发现学不会。
是，现在好多技术是只能退化。你像以前，我记得骑那个自行车的时候，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是敢把两个手这样直接都放开骑。我记
是
得
是
去
是。
下坡的时候，那个坡特别长，然后我也是两个手放开，你其实手也
对对
放开
对。
也不干啥，然后就像骑一路。你
对
现
对
在
对，
是不敢，害
能
怕，
拐弯，对吧？以前的时
他
候
能
我们
拐
是
弯，
可以拐弯，你靠自己的这个重心，这个它会拐弯嘛？我
对，
们
你
都
往左边
是，
跳一点，他就能
哎
拐弯。
对，对它自动拐弯。而且我记得我们学那个自行车的时候是那种2.8大杠，我们个子太矮嘛，我们要从下面掏过去那
是
样去
跨着
骑。
骑那种，从中间，
对对，那种骑就是完全就是重心是偏着的，
那种只能
就那。
骑跨半圈吧，
不，可以跨整圈，因为个子
可以跨整
太矮
圈，
了。对，就从那里掏过去那样骑。但是后来，哎呀，但现在我也骑自行车，但现在我骑的就是变速自行车。后来我现在我也是刹把骑，如果没有太多车的话，我也是刹把。然后， 是玩玩手机啥的。
是，
因为我骑的地方人很少的话，其实那个东西你学会了就可以，你学会了你就知道，怎么你现在比如说有人说这个怎么撒把，我就说嘛，撒把的时候哈，就是你把重心放在座位上就可以，你不要把放在哪里，但是也是教啊，但是也很多人害怕嘛，就撒。
你人得往后靠一下，好像是。
对对对，一定是不能够向前，因为咱们骑车，你这个重心是在前面嘛，你向后靠。它这个车轮它就不自动转弯的，但是也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吧，
感觉这个都是慢慢自己学，跟学游泳一样，你说别人教很难教会，你说得自己、
哎、对对对，
自己慢慢的一点一点换气能摸索出来，
哎对对对，是这样、
啊、
是这样，
我们那时候老玩那个马达，但那时候马达其实也是比像你那时候可能是没有，但我们那时候就也是比较少啊，也不知道是大家是可能就是因为村里那种买能买起四驱车也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钱让你去买，你只有每年比如说赶个股会啊，到或者过年的时候你买个枪买个四驱车的，还买了那个东西，那个车坏了把马达拆下来然后装两节电池它并能转嘛，啊那时候班里男生就流行这个，嗯，但是因为你就那么一两个，有时候玩着玩着还玩坏了，玩坏了就没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把那个买下来，比如说2毛钱买下来，那时候坏的时候都是它马达底下不是以前是那种就是在电刷的那种，
啊，
它那其实就是后面那个两个电刷那个塑料壳有点松了，导致你和它那个中间那个转子就相当于接触不上，它就不转了
嘛，
然后我就把那个拆下来那个弄点那时候也没有，咱也没有电烙铁啊，所以那一很长段时间电烙铁对我还是挺梦想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就是我把那个后面那个转子拆下来，拿那个蜡，就咱们不是有蜡烛嘛，拿那个蜡就让滴上去，然后固定住，或有时候塞点纸吧固定住，
嗯，
然后把那转那下面那个电刷固定在后面，然后那能接触上了，要不2毛钱买的，5毛钱有时候就能卖了，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高兴那时候，
嗯，
然后那时候就玩个马达，嗯，就觉得哎呀。那时候觉得有个电烙铁就特别厉害，就像感觉现在也没有这么一个特别想要的东西了啊。那觉得有个电烙铁，你说你这那时候都不知道电烙铁还需要焊锡丝这种东西啊。
是要，反正现在我很早，这样的话我比你还幸运一点。我大概比较早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电烙铁呀，因为我们那时候修什么修那个电视机啊，我最喜欢看两个事情吧。我最喜欢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看人家我们这有集市上就修电视修什么的，一站在那里看人家修一天，第二件事情看什么修手表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表，就看人家拆开，哎呦，反正就这样看，你说有没有意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人家说哎这个小孩女孩又来了，我就盯着他看修那个表，那时候就特别想，我有个表，叫表姐了，我姨家的叫表姐哈，表姐她结婚的时候就有个表，因为她比我大，年龄比较大嘛，她结婚的时候有表，但她不用了，她说我要送给你好了，我送给我的第一天我就把那个表拆了，
嗯，
对，但后来我安起来了，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包括现在我有好多电烙铁，包括现在也有，包括我也有。买了各种焊台啊什么的，反正
是
现在大家焊的少了，但是也焊，有时候修个鼠标啊修个什么东西的，但也因为我家小孩大了嘛，现在我就觉得哎他可能焊的比我要好一些，所以有东西我就让他去焊，
嗯，
以前的时候我都是自己焊鼠标啊，那个微动啊不是经常是，其实鼠标不会坏，你就是点它不是连机了，你换一个微动2块钱就可以修好，
它那个前面那个微动开关啊，
对那个东西2-3块钱，你反而丢了比较可惜嘛哈。反正我都是自己换呀、啊，以前的时候都自己换，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男小男孩可能喜欢这个，反正我挺喜欢看的，搞这个。
是、啊。然后记得东哥哪一期节目说过，说以前在小学你也是升国旗的那种哈。
嗯，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边陕西也是，陕西跟山东应该气候差不多啊。
嗯。
然后当时也是我们那个升国旗，然后就小升国旗也是那种就是拿绳子绑，也是特别冷那种的，嗯、然后就升了4年级、5年级，可能就在可能还不会每次让你升国旗，可能就是4年级、5、6年级、6年级这样每个班，我们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然后轮一次、嗯、然后轮你升国旗了。然后就等到我们上六年级的时候，
嗯，
那时候嗯有一个叫什么科技竞赛之类的，然后当时那老师就说让大家就是放半天假，然后说回去做个什么东西，嗯，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不知道好几个同学都去我们家做，然后大家就是各做各的、嗯、我看有人拿那个以前那种月饼盒不是比较大嘛，然后他两边装两个马达，还是弄的轮船呀、
嗯、
什么的。
啊啊啊！对
啊，那时候就算科技竞赛。然后当时我也没不知道做啥，我就当时想说我是升国旗嘛，我就拿了两个箱子，嗯、拿了两个纸盒子往起一摞，然后下面塞个马达，上面弄个旗杆，我说这跟电动旗杆一样。哎，那个就当时就到学校，我记得下午的时候就去学校，老师去评的时候，他去五年级评完，然后来六年级评。那来我们班评的时候。嗯，老师一看说，诶，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知道他的到底为什么会选中这个了啊，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代表咱们学校去去参加比赛，也是其实就是去线上去比赛。
嗯，
我们班然后就选了一个我们那个电动旗杆，然后当时老师就让我们拿着那个去就把那个旗杆相当于是找了一些那种小的那种木板，然后把它相当于是把那个整个旗台给重新做了一下。然后里面弄了一个，就是那个现在应该叫单刀双制开关嘛，就是你往这边搬，它就往上升，然后往那边搬是下降。当时我还不太会这个技术，因为那个开关平时也没玩过，只玩过那种单方面开的。然后那线一下多了，那是现在应该是三个还是几个头子，也不会装。然后当时我们一起的有个当那个朋友是我们一块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做。然后他现在是拿回家，他们家邻居是搞电焊的，那时候。人家会装那个装上，第二天拿过来，然后几三个人就那周也是老师也特许了，就是不用写作业，就说你就直接星期六早上，然后每个人就坐着那个公交车就去县里参加比赛了。等到县里、老师也是特别年轻的老师也还没有还没去比赛呢，先每个人先让吃了个早点，特别高兴。那时候在农村也不吃早点啊，没怎么吃过早点，上小学不怎么吃早点、
啊、我们不就早饭还是要吃吧，我记得、
啊、
你们吃吗？
我们这边是早饭是十点多
啊，我们这边是我今天想想我们是吃早饭的。我们是这样哈，就是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是很早去起来嘛，在村里上、这个离我家很近，我们先要很早去起来，然后跑一圈操，然后呢去读个书，然后放学，也就是说那个是折磨你的，然后再回家吃饭，然后再去上开始上课。也就是说呢，你早上去就是读一节晨读，然后跑个步。但那时候我相信应该是六点左右吧，反正就折磨小孩嘛。然后
那太早了啊。
对对，那时候就这样折磨。我记得上初中的话，我们还要上晚自习，就是那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学了，我们不学。那时候村里还经常那个停电、你知道吗？
是
就晚上根本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停电了，
点个蜡烛，
停电了就对，点蜡烛、我们会拿那个啤酒瓶子的那个盖子在那里炒花生啊，炒豆子然后就炒几颗，然后全班都在那里炒上，然后用一个铁然后端在那里，反正老师也不去嘛，我们炒熟了吃那几颗豆子然后走了，就
高兴，
对对，小孩吧，
是。然后我们现在是也平时不怎么吃早点，然后就去了县里，感觉就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去参加那个比赛，当时反正就也给我感觉，我现在感觉那个比赛可能大家来了都有个什么奖啊，然后也得了一个奖，是什么电动旗杆，特别高兴。那就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就感觉一直对这东西其实还是像你说那种，就是男生可能有那种好奇。你刚说你在路上看那个人修电器修啥的啊，然后我等到六年级毕业的时候是有暑假嘛，然后暑假的时候，我爸那时候是在村里卖那种我们这边用米做的叫净糕，我不知道咱山东有这种东西，就是拿米和枣做的那蒸的那种吃的。
啊，我大米是吗？大米。
大米，对，大米。
啊，我们叫大米糕，我们就叫大米糕。
对，然后他是卖那个的，然后。当时就是我像是小学毕业了，小学毕业那个暑假不是比较长嘛，也六月多中考完了，然后就等就是时间特别长。然后当时我们因为你这边属于镇上，镇上就有那种修电器的那种人嘛。然后当时刚好有个 一个鸽子蛋修电器，然后当时我爸就把我就看我爱玩那个嘛，你刚刚好假期没啥事情，然后就给人家送了点牛奶，送了点净糕啥的，然后让人家我说跟着人家看着，天天就跟着人家就骑个自行车去人家修电器那，天天看着人家修，他是个修电器的铺子店铺，去人家店里每天看着他修电视，然后修收音机修啥，跟着看就特别高兴。
对对对，我以前也是，说实在的，哎，以前其实有个，就是我老爸有段时间收废品嘛，他收到了一本收音机，维修收音机的这种书啊，一本或者书，然后呢，因为收废品各种各样的电器都能收到嘛，
是，
那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的，就是，但是完全不懂什么电容呀、云母啊什么的哈，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癖好，现在想想有点恶心的。像云母电容啊什么东西啊，我把它拆下来我就舔一舔，真的用舌头舔一舔，你会发现哦，不同的电器有不同的味道，那真也不怕死哎，真的。但是现在想想也确实都没有太大的毒，你说你个云母啊什么的也不会有什么啊电容什么的，然后就舔一舔，我觉得但是有液体流出来的那我不舔，就是感觉那个有电容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弄一弄。反正我是很小我就会自己弄喇叭，你知道那个喇叭收音机的喇叭我自己可以弄，我不懂我完全不懂原理，我也可以把它缠起来然后接上之后，然后再弄上一个报纸啊或者牛皮纸，只要是可以震动的就可以，它确实可以发出声音的，当然了音质肯定不好，但是呢热衷于干这个，搞研一个再搞下一个，就是那时候还特别热衷于换那个我们叫响纸啊，就我们叫响纸，我不知道现在没有人卖了，就以前的时候你可以买这种响纸，你可以尝试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振动膜换了那个响纸，它的振动的声音会非常不同，什么牛皮纸呀，它有一种黑色的那种，我也不知道，反正好像用浆糊怎么去搞起来的那种，反正我就小孩又没有事干，能测试不少种材料嘛，就是比如说我闲有一天我闲着没事干，我要搞张报纸把它给换了，就这样。对，那是很有趣，我觉得对我你说有没有帮助啊，也难说有没有帮助，但是对收音机确实很感兴趣啊，非常感兴趣。
是那时候在那个哥那，然后看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也是从收废品的那些人呢，他们不是收来一些那种旧电视嘛啊，然后他收来那些那就咱那时候不都是那种显像管电视，然后他就把那个显像管电视那个壳子拆掉，然后显像管就是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洗一下怎么弄一下，然后他就从应该那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淘宝，那应该是08年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淘宝，反正他从网上就买了那种电视壳，新的电视壳，他可能人家可能是50块钱收的，他80块钱一从他这一收，然后他们那个换个新的壳子，然后配个遥控器拿出去卖还能卖不少钱，我觉得这种
组装电视啊，
组装电视也还是挺多的。然后看他那时候你说玩那个收音机，然后他就是相当是有那种大的音响，然后放他门口，他就拿那种小耳机当那种话筒，然后往上一接，他也我感觉他也是那种就是也那时候你想他是89年的，我想也是那种就是早期其实也能会这些，他那时候他隔壁是个网吧，他有时候修电器修电视啥的他不太会了，他去网上找那些电路板的图纸，我现在觉得他都还是算那时候算比较有文化比较厉害的那种人。
对对对。
然后跟着就看着也是就看了一个多月吧，就天天就跟着他那看看人家修，就是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在那收东西，人来了人家说要修什么东西，我说你先放这儿，等我们师傅回来，是叫师傅，等我师傅回来给你修。然后他回来了他修，我就看着他修。啊，那时候他就有那个有电烙铁，我觉得特别好，你想在那种镇上有自己这么一个店，感觉都是那时候感觉都特别
对对是
特别成功，
我
感觉特别成功，
而且很快乐。包括现在我也很喜欢修东西啊，但现在能修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你基本上几乎都不可修了嘛，太小了这个零件，你大家都是一体成型，坏了就扔了嘛，你很难再去修了。以前的时候你换个电阻呀，换个什么的哈，而现在的话电阻又太小。而且都是集成的，不好修了。
是因为现在这些手机啥的电路板都是一整套，也
对对对，
也没法修。你像手机屏幕坏了，现在看都是前面换那个总成， 你一坏前面那就里面就差两根线，感觉能秀的东西也确实特别少。
对对，
嗯，是，然后感觉，这就上了小学了。啊，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上小学了，我妈就说看人家隔壁人家娃，写作文写得好，说人家每天都订什么杂志，我妈就给我买了那个，那时候订的是格言，然后就每天就，反正就经常会每期都会订，就会看那个格言。那时候就是，我觉得还是没有长特别成熟吧，还特别小，就是那种嘴特别欠，我就老特别爱骂人。就我们班娃就是，我是嘴欠，人家是那种老逗我，然后人家我一逗我一骂，他们就也特别高兴。然后有时候，有时候那个，老师就是那个语文老师特别好，他就说，你不能骂人。然后反正说我不能骂，只要我一骂人，他就说你站到后面去。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我可能在村里上学，可能这种那时候看杂志看书的人我觉得还是少啊。然后我们老师当中相当于是我买的格言，比如说我看上期他看下期，他就老师我们俩在那换着看。
嗯，
可能老师也不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讨厌，也不讨厌你，你反正你只要骂人了，他就给你给你搬过来，不让你骂人。反正那个时候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这么一个老师告诉你不要骂人不对，就反正到现在感觉印象还挺深刻的。然后初一的时候就是学习还行，结果等到初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不太用好好学习也能过，然后初二就真不学了。第一次觉得初二不学的时候，那时候数学好像满分是110还120，我考了70几分，就之前都考110、120呢，一下就成70几分了，我感觉这个好像反正也及格了，那时候也感觉及格了，就那样过。结果那时候天天跟我一块玩那个朋友，现在还是朋友啊，他考了班倒数第一。咱有时候家里管的时候，你不敢考倒数第一的。我是从来不敢考，就你可以进步和退步，但你不能考倒数第一，这很夸张。然后我就很惊奇，我说你倒数第一都敢考，然后他从小学就这么考的，就学习就不太好。然后跟他玩的特别好。所以那时候也就不咋初一初二初三就不咋学习，然后上初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老师还特别喜欢我，那时候特别爱逃课，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逃课，然后初三就不怎么上学。然后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本假如说从家里往学校是往东走，我就往西走找我那个朋友去了，在我们家先待个半天，然后学校也不咋好好去。等到那初三第一年考试的时候，那是真的考不上呀。然后我们那个当时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英语老师我记得当时他说给你补习英语，就相当于是下午不是有个大活动，比如说有一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吃饭时间，然后他就说你提前一个小时就来我办公室，我给你看看英语啥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个凳子，然后兜里装一包瓜子就去了，也不拿书。就感觉这个人还没救，我现在觉得这种小孩都没救啊。然后但当时那老师也没有特别恶劣的批评过，其实就反正也没有放弃。当时特别好的是我们有个物理老师，因为我属于那种经常上课不怎么好好上课那种人，然后上别的课都睡觉，但那物理老师就属于那种他讲新课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讲什么讲加速度还是讲惯性啥的，我在那正趴着听呢，然后他有时候看你在那趴着，他就把你叫起来回答个问题。回答问题，有时回答对了，老师就特别夸，说：“哎呀，这个娃聪明，然后这个娃，你看这不怎么听都会。”就真的是一直是正向这种鼓励啊。所以那时候所有的课都不怎么听的时候，我每天物理课还是好好听，就很多数学考个30来分、40来分，然后物理就能考个60、70分，这种就会比别的会好特别多。所以跟那个物理老师也是走得特别近，然后。包括他娃的时候上幼儿园，然后在我们这儿上，有时候去帮他去接个娃呀，干个啥的，跟着老师就是走得特别近。所以第一年这样也没有考上，就考的是成绩会，我记得中考考了多少，200多分，就连我们那比较差的那个高中都没考上。因为当时是初二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说，你们这也别上学了，就去，以后就开大卡车，说去开卡车。1天100块钱，管一顿饭，还管盒烟，我觉得特别好。那时候你看，08年、09，应该是08、09年的时候， 我想零八六年如果一个月赚3000块钱还管一盒，那时候也不抽烟，但是想又给一盒烟还管一顿饭。哎呀，我目光范围内觉得这就是特别好的工作。
嗯，
我是真信了那个话了。然后就一直就到说，那我中考考不上了，我就去大卡车去。结果等我中考完了，不行，我考完了，我妈说不行，你得复读呀，你这得上学，你不能真开卡车去。
啊，
嗯。然后当时我们那个物理老师就不知道怎么我们就联系上，然后他就我跟我妈像跟我姑就去了老师家里，老师就帮我找了我们当时的那个数学老师。找了我们代课的化学老师，然后他给我补物理，还在找了一个我们那个数学老师，他老婆是当时我们学校的一个英语老师，就这几个老师，这几门课已经很关键了。他就那个暑假，他说那你我就帮你补，然后就找这些人一起帮我补课，我就每去个老师去这个老师家里，去那个老师家里去补，然后就补了这么一个暑假。因为初中其实知识量，因为我对象现在是初中老师，我听他意思就是说，初中知识量好像没有那么多，就是如果你学一遍再学一遍，应该是不会特别差。然后就那些老，你像老师一对一给你补的话，那时候老师也要的钱也不多。我觉得我们那个老师都，我妈给的钱都没要钱，人家老师，都真的是特别好。然后就起码就把我从一个不上学的人变成了一个起码你听课能听懂的人了。虽然那时候没有考试，其实我觉得其实知识我觉得也是学了一遍，也是其实还挺管用，基础也挺扎实的开始。然后等到第二年复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那个又在我们这边这个学校上学。然后我一去一个报名的时候，之前我们都是一个老师带两个班，我看他在一班，我说那我去一班二班都一样，然后就去了二班，结果二班不是这个老师带的。哎呀，我说这不是这个老师带我，好像就不太能行了。然后就想去一班转，然后那时候你想一个学校里面这种转其实也不太好转班。最后就觉得说那要不就换个学校吧，就去了我们这边其实更靠近山里，就比我们这边村里更村里的一个学校，印度陕西这边他们那边种苹果种的多。然后就去他们那去上学，他说那个老师班主任特别凶。打人特别厉害，那时候因为我就没有形成那个上学那种好的习惯。我记得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住宿舍，那时候我宿舍特别，那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去外面去上学。我住那个宿舍的时候，大家早上那时候好像是应该是九月份吧，九月多，然后大家那时候应该就是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呢就去上学去了。我说你们这些人有病吧，我说上学怎么上这么早，因为以前上初二初三就没有那么早起来过，那其实人家都那么早起来。然后我第一天就迟到了，老师可能说你第一天新来的嘛，下不为例。我去的时候人家都快吃早点了，直到第二天又迟到了，然后那老师就给了一个巴掌。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啊，因为你这连续迟到是不对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没有离开过家，我就特别想家里，然后就没上课就哭。上初三了，上课就天天上课就哭，然后哭完了就跟我们那个同桌也是个男生跟他聊天，他那时候可能还能安慰一下吧，然后就反正前几天就没听进去。然后后来就是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这不行呀，这根本就没法上课。然后后来我妈就相当于是在那个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然后给我在那做饭。然后这样就在那儿上了一年学，其实那年学在那边就真的是上课老老实实听讲，因为那边老师都特别厉害，打人都特别凶那种。以前那种咱们就是北方有扫地那种大扫把，就这么粗那种竹子那种大扫把。那老师打那个同学，他一下甩过去，那个同学直接跪到地上去了。特别害怕，我现在的想起那个老师都特别害怕。但真的起码。你真的好好学习也不敢逃课，就考上我们这就相当于是一中吧，就考上这个学校了。挺难得，你说那些老师现在也没什么，就是印象就是特别害怕。等到上了高中之后又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高中属于那种一看我们这边高中以前还比较自由那种，就是每天下午最后一节是自习，晚是属于自习，老师就下班了嘛，因为属于可能5点多，老师5点下班，5点到5:40可能大家就是属于自习， 然后我看人家那种做完我做黑板报的，人家都老出去自己出去做黑板报去了，我说这还能不上课呀，哎，我也跟着就出去了。然后出去没想到那天的老师，那个老师人家就没有回家，我进来的时候人家就在，因为你逛了一圈其实也没地方去，其实就是那种比较欠，我觉得现在感觉就是比较欠。然后就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老师在教室的时候，我已经走到教室前面一半了，我才看到老师在后面。我说报告，老师说你出去。完了，这老师对你，这是刚开学，老师对你印象特别差。
嗯。
然后我那个朋友，因为他是抽烟的，他在厕所抽烟的。我说那你抽吧，我就不抽了，我就进教室去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在教室门口的时候，他已经在，已经他才慢慢出来。他看到老师在那，我说老师在里面呢。他就特别乖的打了个报告，老师让他进去了。然后这个老师就对我印象特别差，那时候而且又特别爱说，上课又特别爱说话那种。好像跟谁，我记得当时开学没多久，我们当时那个老师就让投了个票，就是说大家觉得班里谁说话，那时候我们班不是分小组嘛，然后分小组就是说看班里谁说话最多，就搞个说话小组，就放在角落里，就不要往前面坐了。我们班一共72个人。我班第一名，当时排那个说话的时候，第一名是个女生，她是32个人投她说话，32个觉得她说话说的多的，然后我是28个，我说我班里都不认识28个人，我说这咋都觉得我说话多的，然后就搞了个说话小组，就那样坐着，然后那样大概坐了有，应该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应该期中考试应该就11月份吧，差不多，国庆完之后。然后考试的时候，因为中考的时候，说实话，就是一直还在学着呢。包括就是上了高一之后，虽然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其实上课是不睡觉的那种。我上课不太睡觉，然后就都好好听。然后那次考试就是我历史特别差，那次历史我考了19分，结果整个试卷写满了。我考试的时候可是那种真的认真写，我把整个试卷我能写的话都写满了，然后整个试卷考了19分。可我们班倒数第一，我们班考特别差，那些同学都历史都人家都考几十分呢，没考那么低。我写了一堆，老师给个零，给个一分，很凑了19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整体成绩是我们班第十名，就因为刚好是12个组嘛，刚好第十名，就其实除去历史之外，其实家成绩还都是班里就是第一、第二，就是还成绩还挺好的那种。然后那老师班主任觉得说，人家这娃平时说话可能觉得成绩还行，啊，可能对你印象就稍微能好一点点，就起码不让你说你在做的说话小组。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搞那个课改，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大家就是有15分钟时间是小组讨论时间，这时候就是我们老师就相当于是让大家讨论，结果我那时候一个人坐到后面，因为老师学你说话，让你一个人坐到后面，没人跟我讨论，我就特别特别惨，现在觉得特别可怜，坐在后面。然后这期中考试之后，老师觉得，哎，这娃，还挺那个，挺起码能把自己学习搞到前面去，然后就也不讨厌你了，就是这样，就稀里糊涂把高一上完。然后等到上高二的时候，因为生了一场病，当时眼睛给突然看不见了。然后就去请假，去北京去看病，然后耽误了几个月。等到回来的时候，人家学校其实你也跟不上了，因为上高二之后都分科了，那个是真的是要没有像说政治呀、地理让你天天休息的这种课了，那是真的每天都是物理化学这些。然后后来就跟不上之后，当时家里就说要不就停一年学，留一级再上。但是当时我妈就觉得说已经留了一级了，咱们初中已经留一级了，现在留一级显然比后面娃大太多了。就说跟人家老师说，就是还签那种保证书，说我们娃在学校就是真的，因为你是刚眼睛做完手术嘛，就说发生啥事跟人家学校没关系，就给老师写保证书。那老师也特别好，其实老师也是担了风险说让你来上学的。我记得那时候就说的给老师说的是上课就是老师也给其他代课老师打招呼了，就是说可以不听讲，然后反正所以作业都不写，就这样上了，就跟了半学期。那学期考试我们年级大概一共有理科生有1600还是1800人，反正我就是1500-1600名，就是真的不太会。但这种情况下我的物理还是 七八十分，八九十分，我感觉好像半学期没学，好像影响不太大。然后就这样过了一学期，然后上了一学期之后，我记得有一天对我打击特别大，是，我们班一共72个人，当时有一天我有个化学有机化学，但是我现在有机化学到后面都一直不太会，他那个同学就我就问有道题问我们班一个男生，就问他讲，他讲特别好，讲特别有道理，那题还挺难的，然后他讲完之后，我跟他不太熟，就跟他聊天，我说你是咱们班多少号？我们班那时候多少号？那个学号就是你的班级排名，他说我是咱们班68号还是60几号？我说我说68号会的题我都不会，我觉得这个差太多了，这个确实差太多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我们小组有一个同学是个女生，她就是真的给我一直讲，就讲那个有机化学。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上课有一个流程是，小组讨论完之后，她要去黑板上给大家讲一道题，然后因为大家那时候同学可能都不太愿意去往上黑板上去讲题，因为我们小组有一些人家那组长呀什么学习都还挺好的，他们都会，但我那时候我是不会，然后但我可以讲，所以我每次都是我去给我们组讲题，然后我们那些组长呀包括我们当时那个同学他们就给我讲清楚了，给你讲会了，就我可能不用懂，但你怎么你得把这道题给讲出来，把那个答案流程推导过程给背出来，然后我每天就这样去给大家讲，就这样去背，然后这样就慢慢的可能基础就能稍微能补上来一些，然后就等到这样就上，等到最后初二上完去分科的时候，好歹就没有分到普通班，因为我们这边普通班和重点班其实差异比较大，其实普通班可能一个本科生都考不上，然后重点班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是本科生，所以就算是也时间比较运气比较好吧，就赶在那个分班的时候你刚好基础补上来一些，最后又分到一个重点班，然后等到那这期间就是我那初整个高二期间就是我们有个老师是我们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对我就是那种还特别爱的那种，就有个例子就是我们当时每节上语文课的时候需要在黑板上写10个成语或者说写一首诗，然后大家去这种鉴赏呀或讲这些成语的意思，这也是需要一个人去前面讲的，我们还是我们那些同学就是也不爱去讲，但是他们可以提前抄到黑板上，但他们不讲，所以每次都是我们组就让我去讲，然后我去讲我们那老师就特别，我那时候我觉得也是就那种还是挺随意的那种人，不其实不太好，不太我觉得在课堂上其实也不太合适，就是有时候就是嘴里含个口香糖然后边看课堂边讲但是因为老师特别中意你，我就有时候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绝对是带了滤镜的，所以老师也觉得老师也觉得你讲的特别好，觉得哎呀你理解怎么那么到位，其实我也就是把人家同学抄的那个笔记去念出来就行了，那老师就每天就夸，那个老师也年龄特别大，是个女的语文老师，我记得有一次当时他讲上课的时候讲那个说那个鲁迅说有什么文章说院子有两棵树，一棵是一棵是什么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对，另一棵也是枣树，然后他问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当时我可能还没有太理解，因为我是那种上课本来就不太能听得进去课，你说讲个文言文不太能听得进去那种，然后我当时我就说陕西有个方言叫够的，其实就是烦的意思啊，我是鲁迅烦的，哎，老师觉得你还理解的还挺本地化的这种啊就在那又夸半天，包括后面我记得有一次写什么东西，那时候我记得语文的时候老会让你写一些比如说用一些什么排比句呀，用一些什么修辞手法去写一段东西，有这种题目，然后有一次我写了一个什么东西，老师就特别中意，我记得有天老师上课老师说大家先把咱们手中的东西停了，然后就让我把我那段话写到黑板上，然后说大家就把这段话抄到自己本子上都背下来，哎呀我说咱们这个什么时候有个这种待遇呀、还能让全班同学去写咱们自己的东西，那就是这种反正老师这种鼓励和这种正向的反馈就起码不会让你觉得自己特别糟糕， 我觉得对对你整个对自己的认识是挺有帮助的，就可能对学习成绩什么的我觉得倒是其次，但你整个人会对自己被认同被认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还特别重要。等到上高三的时候，那时候就又是我属于那种就是又不太努力但又不太但上课又不会说天天上课睡觉的那种，所以就正常学。那时候就跟我现在的女朋友，当时是我们同桌，就认识了。那时候上课，我记得上他当时是因为是从其他县过来上学的，因为我们这个高中还属于这附近，其实比较好的那种高中。啊，他让从隔壁县过来，早上是住学校，因为我是住外面，然后他早上没有早点吃，其实他有早点，他是可以吃学校食堂早点。他那时候是让每天早上我就拿个小塑料袋，我就带一个塑料袋，应该是装三个包子，然后再买个稀饭，买个鸡蛋啥的，因为还吃的挺多的。然后他就让我说，给他，我们是一个小组，他让我给他烧一个包子。我说我给，因为早上那个来买饭的人特别多，我说我给你烧上一个之后，我就得买两遍，因为那一个袋子只能装三个。我说再买一个的话，人家那个相当于是你买第二波那个排队很难排。我说我不想带。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说，你要不想给我带，我就没包子吃。哎，我当时没意识到，我说这，咱也不能让人家没包子吃。我说那行吧，那我就少吃一个，我就吃两个，你就吃一个。然后他也特别，我发现他也特别那个啥，他不一次不会给你一天的钱，他一次给你一周的钱。这样你再就是一周，我说你这求人求还是求的挺聪明的，一下求人一次就管好几天。然后那时候就给他带包子，然后带着带着就因为我自己比如说吃鸡蛋呀喝牛奶，就给他也带。那时候吃鸡蛋，我觉得他说他就吃不吃蛋黄，结果每次带着鸡蛋都是我光吃蛋黄，他光吃蛋清。
啊，分开。
分开吃。然后就那时候就感觉就是上学前可能有这么一点这种关系特别好，就这种有一点好的时候感觉就大家记得特别深刻。然后大概因为在那时候初中高中其实大家都过得都会比较难一点吧，就天天得上课，反正挺糟糕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这样一直给他带包子，就带着带着就成同桌了，就感情就比较好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平时属于性格比较软那种人。我们当时在最后一排，我们俩在最后一排坐着的时候，那时候咱北方不是有那种热水袋嘛，那种放那个中午那个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会把那个充电充到后面，他那个热水袋比如充十分钟，他一堂课手都是热的。结果当时我就特别害怕那东西爆炸，因为那种其实挺容易爆炸的。有个娃他充好了，我就把那个拔了，也快上课我把它拔了，然后。我拔了我就在那趴着又睡觉，然后人家那个女生过来说不行，说你谁让你拔的，我说我怕你那个炸了，他那炸了也不要你管，哎呀我也不太会说了，我说那好像也确实不太要我管，然后结果到下一节课他又在那冲，结果真给冲炸了，
哇
把线给冲炸了，然后当时他不就没线了嘛，他就找我同桌来接线，然后同桌我那时候我说那人家借线，我就在那趴着睡觉，然后同学就说你不说炸了不要我们管吗，哎，这样还保护了你一下，哎，感觉就特别好。那时候就在一块天天就是感觉待着也就还是挺珍贵的那种经历的。然后就那时候我们高三的时候，我记得也是有一个老师对我印象我就对我特别好。好那种，我们有个也是一个语文老师，这个老师属于特别凶，老师姓方，方老师，他属于特别凶，就是一般我们老师不是那种上课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年级主任呀或者校领导来外面去那种他们叫巡查吧，然后就会看一下这上课状态怎么样，比如说上语高中上语文课嘛，好多娃其实都在睡觉，放到别的比如上英语课什么，老师肯定会说，哎，同学提醒一下，有人看呢对吧，把大家都叫起来。那老师可能一看校领导在那看，把书一合，那书一摔，开始发脾气了。他也不管外面谁看，然后也不怕这些， 而且他又脾气特别，我们也还挺怕他的。但是因为你高中里面其实上高三的时候语文课成绩，其实语文成绩很难提高，然后当时就大家就学语文其实积极性没那么强，当时就我就觉得反正老师就经常发火吧。他就有，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每天都挨被挨问，人家下课了，人家老师要走了，哎，我说老师今天作业是啥，老师有时都忘了布置了，哎，老师过来说今天作业是啥。那其实我从来不写语文作业，问了那人家说要写个什么古诗词啥的，我就很少写。语文好像从高三到高考都没及格过，大家都我们就是人家说人均考100多分，我语文从来都是80分，因为字写的特别不好，就成绩就语文成绩都一直不好。但那个老师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他也没有说因为你成绩不好就特别讨厌你。我记得有一次，当时那个时候那个比如说上课讲了文言文之后，他那个课代表在黑板上去抄一些东西，然后抄的时候比如说左边黑板满了，他要换，他又去右边抄，右边满他左边要擦掉。哎，那时候我感觉高中大家好像就反正我们的同学可能都挺抓学习的，就没人去把那擦了。我是属于那种我也不爱抄，也反正你让我跑一跑就行，平时就爱倒个垃圾，倒个垃圾出去你逛一圈都半节课。那我就上去把那个黑板擦了，老师可能觉得哎，你起码在这堆人里你起码还是愿意干这些事情的，老师就还反正还挺喜欢的。因为我记得有一回我们老师上课生气了，那时候离高考已经时间不长了，生气上课生就发脾气了，他就转着圈的一个教室转着圈的骂。哎呀，我就在那我也害怕的，因为你本来语文学习不好，然后题也做得不好，人家让文言文写个注释我也不咋写，然后他就到跟前他就说了，他说下次我要再骂人的时候你提醒一下我。哎，我也不敢提醒他，我说到后面有一次又骂人了，我这离高考已经十几天了，然后老师又骂人了，骂完人了过来还问说你咋为啥没提醒我。我说我也不知道你骂没骂我，也不知道敢不敢提醒。那等到后来就高考，我们这边高考前会放个3-5天假，会放个这么个假，就让你休高考前休息几天，可能准备考场。啊，那时候回家，我记得那年，那个时候是我是歌手的总决赛还是 NBA 的总决赛，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我就天天在那看看那个，应该是我是歌手吧，好像是孙楠退赛的那一年。
啊，
印象不太深刻了，然后当时就回家就看电视，然后那老师就给我发那种什么。作文可能今年出什么，那时候不是说什么书信格式议论文格式，就给我发那些题，发了一堆。他说那你看不看，我说我给你发班群里吧。但是我想老师能专门给你想起来给你发，我就现在就其实包括我微信的收藏里面最开始收藏那几条还是那老师给我发的那些当时高考的那些东西。
啊，那老师挺喜欢你。
啊，就老师对你还挺认可的，我觉得不讨厌你，挺喜欢你的，是。到现在我觉得就包括后来到现在过年过节，我记得去年教师节的时候，我给老师发，我也不会写话，不太会写那种复杂话，我给老师发了一首歌，我说是那个叫冯翔的，叫《汉阳门花园》，是武汉的一个武汉话唱的一首歌。我觉得挺好听，我说老师这分享给你，我当时老师就是咱属于学习不好那种人，我说这对也没有说讨厌你啥，就还其实影响还挺正向的，也特别喜欢我。包括我们老师当时有一个让我到现在也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也是那种学习不太好，然后我记得有一天但那个男生属于那种就是平时班里他在讲台两边坐着，就是每天的黑板都是他主动去擦的。就只要值日生没擦他就会上去把它擦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学生可能你在下面有时候在补作业或者有时候在休息在干嘛，但是老师其实能注意到教室里这些人的这些行为。记得有一天老师把那个同学上课干什么叫起来的时候问问题，他可能没有答上来，就是那个我们这个方老师，这个语文老师，然后我们那个同学就可能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但是当时好多班里同学就笑他，然后那个老师就特别生气，老师说你看在这个时候你们在学习，你们在因为大家都是给说实话都是给自己学习，为了自己提高成绩， 他说我们的同学叫光辉，他说光辉虽然学习没有大家好，但是他不光看到自己学，他光是他能给班里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说这个人起码在这个事情上比咱们班大部分学习好的人要做得好。我们老师，我们那个同学个子不高，我们老师说虽然光辉个子不高，但是老师从心底仰望这个同学。哎，我到现在都记得这老师这种对学生这种态度，我觉得影响挺深刻的。我就觉得在那个阶段能遇到这种老师，反正还挺珍贵的，挺珍贵的。
嗯，
对，然后就从这儿就算是，这就相当于下来就到高考完，高考完因为就跟我同桌相当于是一直是，就这样天天聊天，到后面，高考完还在聊天，那高考完他上大学又没有报一个地方，我就当时他高考成绩他还不敢查，他说他因为我同桌是属于他高考是高三的时候一直成绩都没有高考的时候那么好。高考现在是他考的最好的一次，他查证的时候他说不敢查，我说我给你查，我说我敢，咱一查考上本科了，哎呀高兴的，我说这终于也挺高兴的一件事情。他那时候也没有想报一个学校，后来他就去了陕北那边上学，然后我去了宁夏上学，
也不远吧，都是在那一块，
也不远，但当时就还是挺，因为他那坐火车坐大巴来要坐6个多小时，
啊，
那时候也没通什么高铁，现在好像都没有通，就比较听起来不远，但是反正就是大家各自都去不同的学校了，
嗯，
然后我记得上大学那一段时间，国庆之前吧，就一直都没怎么。都进新学校体验新生活了，俺也没时间联系了。有一天上课呢，他说怎么上大学就不跟姐说话了，我说诶，我怎么不说呀，我说这最近也都没来得及联系呢，然后这样就开始又联系上了，联系上之后就开始一直聊天，但也一直始终没有说谈恋爱什么的，就一直是聊天聊什么的。然后他我记得到大一下学期是清明节，然后他就来我们学校了，我到后来才知道那当时来的时候是坐大巴车坐6个多小时，从陕北是他们是从榆林翻那种山过来，我当时是去我们学校是在西夏区，相当于是在银川的这头到那头，我就坐了个公交车过去去等他，然后等来我们在银川就玩了2-3天，那他也去我们宿舍去看了一下，我还给试管阿姨说，我说这是我姐来看一下。但那时候也没有啥，就是没有觉得说要谈恋爱干啥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对象属于那种就是，前两天我跟大家聊天，我说说这个有没有喜欢过我的人，然后他我是问他，我说你就别说了，因为他是属于那种还挺受欢迎的那种人。说他，我说之前说有次在哪说光，同时在一学期的时候是有10来个人喜欢他，有给他告白过。我说你这太夸张了，我说这就不这么，咱就不这么那个啥了，我不这么比了。所以他是，所以那时候你说，就感觉是同学，就觉得不会喜欢归喜欢嘛，你觉得不会在一块。所以就他来了之后，我们就玩了几天，然后就回去了。但是也是那种关系就可能比较暧昧的时候，然后也也就这样一直处着，结果到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反正一个大概一个什么契机吧，反正就给拉黑了，就互相给拉黑了。
拉黑了。
那次相当于基本上就属于见他最后一面，就属于从银川他回去，我是坐火车回去的，然后回去之后。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呀，我看一下，2016年的时候。然后从那之后就到去年才联系。
哇，这真的好久远。
是大概8年时间。所以我到后来就特别珍惜这人有时候见每一面这种机会啊。我是觉得你指不定和谁见的就是最后一面，
嗯，
哦，所以感觉就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想说的话，我觉得都会及时说。我觉得这个特别，当时觉得，我后来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想做什么就去做的那种人，所以到后来我朋友说你有什么遗憾，我一想就想到这个事情。
嗯，
我说这个，哎，这个你说的没有在一块，也没有真正说好好坐下来，就这种除了普通聊天之外，也没有好好的谈一谈这些话题啊，我就觉得就还挺遗憾的。然后当时就这样就上大学，就那时候我们属于那种就参加实验室那种社团吧，就做又开始做跟电子这些相关的，然后跟这些相关的就大学就出去做比赛什么的，就大概就这样过了几年。然后等到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一直用的是锤子手机，然后等到就等到毕业的时候，就是先去北京去实习了。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去北京，我觉得老觉得就是听什么歌呀，就是看什么电影，感觉北京那边特别好，就特别想去北京。所以我找工作的时候开始是先在西安找工作，西安找完之后，我去西安第一天跟我同学去西安，从银川坐火车去西安找工作。第一天就在一个学校里面找到一个那个叫中核，好像就是盖核电站的那种公司。跟那种盖就那种公司找工作，第一天就找到了。人家说那个你们不是个学校的，我们是我们哪个学校的。然后人家说行，也让我们去签那种那什么什么国企的合同啥的，特别棒。然后我那个同学就人家说行了，给你们半个小时考虑一下。然后我就回家，我就当时就出去，我那同学就给家里打个电话说他找到工作了，特别高兴。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我说我找到一个工作，但我说我可以想再慢慢找，因为当时他不是要签三方嘛。那时候我认为签了三方就不能再找了，所以我就当时就我说就这个找的太容易了，我说第一个就找到了，我说看来找工作这个事情，因为咱们是第一次找工作，我说看来没有那么难，我说我就先不签了，我说我就去后面就再去找别的。然后所以当时我那个同学签了，我就没有签那个工作，这样就在西安找，其实也后来找在西安也找到了一些工作，记得当时有一个叫什么研究所还是什么的，反正是做无人机的，当时让我去他们所里面面试，就是1:30是2点钟上班。我去的时候那灯都是黑的，我说这人咋上班这么不积极。然后就聊完之后就其实最后人家也让来呢，但我是觉得这上班之前上班不积极就不太好，这公司肯定不行。哎，现在想起来这才是好公司。
这个去对对对，这个去对的。
是现在想起来这才是好公司。哎，当时就所以这就没有去西安，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就到春招了，相当于是大四下学期了。然后我就去北京找工作。我那时候还是先在因为人家校招没有来银川嘛，我就是先在网上投一堆之后，比如跟人家去约面试，然后就自己坐着火车去。那时候银川到北京的火车还要坐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到，然后就去北京去面试。然后那时候面试又碰到了这么一家公司，那个叫中航，航天的航，又是干下面一个小公司干啥的。我一进去也是，就是都是一堆女的在上面，一堆不能叫女的，就反正一堆女生在那化妆呀干啥的。我说这也不搞研发呀，没有什么建咱们实验室那种什么电烙铁呀什么之类的，没有。然后也是到上班点之后，最后面试的时候是两个老头，然后两个年轻人来面试的，最后也说让来，但是北京因为那时候工资其实给的也6000多块钱，但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也够花了，然后我说那等我回去再看一下吧，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正式毕业，然后最后就找了一家实习的，找实习的就是他们是给码头。咱们现在不是那个公司叫上海振华，不是做那个码头那个叫什么龙门吊那个东西，像那个东西它要做一个自动化改造，那个上面是 PLC 控制那个整个吊，然后下面不是有一些卡车下面来去装集装箱，它要把这个东西改成自动化的， 然后就中间有一些公司就是来提供这个像类似个中间件一样插件一样这种服务，然后那公司就做这个、嗯、然后就是去实习，然后说实习完了之后来这上班，那我觉得挺好的，又在北京，然后又那时候觉得又能出差特别好，所以实习的时候就去报道，去实习的时候第一天在公司上班，第二天就把我安排进，就去我们几个人就去大连去出差啊，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嗯，
但是因为那个机票订的太早了，早上三点坐的飞机，机票就没有体会到，就反正在飞机上睡着了，就到大连了啊、嗯、然后说在北京上班，在大连待了有18天19天，就在码头改造那些东西，那时候也不太会，其实人家就跟着一起混，然后写一写，那时候写一写单片机，那时候还不太会 Linux， 我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人家说写一个 TCP 的 IP 的那个客户端服务单、哎我是听不太懂，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看那种学嵌入式的时候，学嵌入式 Linux 的时候，他开始不是从优步的开始学嘛，还没学到应用层呢、嗯、我说这个还没学到呢，还不太会啊，但是、嗯、但是他当时给让去单片机控制一些 LED 啊，那种小屏幕啥的，我说这个单片机搞过 然后就在那一直跟着干，当时我们有一个算是师傅吧，反正他当时就是跟我们聊天，他比我当时要大个，可能要大个6-7岁吧，他说你这刚毕业来，你不要来这种公司，他说这个你刚来跟着走工程啥的，其实你学技术其实不太适合，有点早。然后说你要真的想搞技术，去深圳看看。然后我说，然后他跟我们讲，就是他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想去深圳去做手机，因为他们毕业的时候可能做手机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他特别想做手机、嗯、但是他后来因为找工的时候也是深圳一家公北京一家公司面试好了，就没去深圳找。他当时就跟我说的，就是说他就特别现在特别想去深圳，就当时如果去深圳他不管成没成功吧，反正起码能跟着那个时代又多学一些技术、嗯、因为当时他也是在做那种 Linux 应用层的时候，他就这个硬件工程师，每天就自己有个小项目在电脑上提醒自己他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每天就回去折腾他那些，我觉得还是挺有想法，现在到我现在可能到他当时那个阶段了，我觉得还是挺有想法一些人然后他当时这么劝我之后，等到实习完之后过五一节不是要回去答辩嘛，就去回银川去了，然后等到回银川之后，我们当时那个软件经理就给我发消息说你回去办个护照，说你那个来了之后就去印度出差吧。哎呀，我之前听他们，因为听公司那些同事说过去印度那边吃不好喝不好，那印度人说吃都特别脏，我就不太想去，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那我就你就不来了吧，就不去印度了，也上之后就不来公司上班了，因为你毕竟是实习嘛。然后然后领导说行，但是他让我办护照，我护照还是办了，我就在毕业前办了护照，办了港澳通行证，因为我们那个师傅不是给我说嘛，让我去深圳啊，我就开始答辩完了，我就在网上找深圳的工作，就等到有一天，我记得就是约了一个时间，就又还没毕业呢嘛，就是答辩完，就相当于是那不是一段空窗时间，我就有一天就去深圳去面试去了。现在感觉面试其实还是挺狼狈的一个阶段，因为那时候其实5-6月份深圳也还挺热的，那就背着个书包，我记得那时候也没有拿充电宝，因为手机在地铁上都没电了，然后拿那个电脑给手机充电。然后当时去一家现在记不清那个位置了，说是特别偏的一个公司，然后当时人家去问那个 STM32， 说是 STM32 有几个串口，那我就记得它有4个串口，人家说不对，这哪个是6个，我肯定没有他们天天用的这么熟练，我觉得现在觉得就是学生熟练和工程师熟练完全是两个水平的，
对对对，对。
然后就其实就没有答上来，但是大家因为都可能，我觉得那个人真的是比较善良，他是个40来岁的一个男的，然后他说他就走的时候，他就说给你杯子加点水，那你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说这大学生找工作这 还是看着还挺不容易的。哎，我就觉得还是挺有善意的这种。
嗯
嗯，后来又去了一家公司，又去了一个第二个去面试的是一个工厂。那个工厂当时面试的时候是一个 HR， 然后现在是把我介绍过去面试完。面试完那个 HR， 嗯，最后聊天，他说他是也是陕西人，然后就有时候，人家就真的是这，我觉得其实可能跟同一个地方的还有关系，但是人家可能人也是真的比较善良。他说你晚上住哪呀？我说我明天还有另一个面试，我还挺老实的。我说明天有另一个面试。
啊、
他说那你你去住哪住哪哪有个什么酒店，你就住那附近，
啊、
离地铁站也近，然后离你明天去怎么也方便。
啊、
我就去找那个地方去，那个面试也没有面试上，然后就去那个地方去住了一晚上，就去我第二天去那个面试去。
啊，
然后第二天，有两个面试，一个就是我后来在深圳上班的那个地方，他们是做那个，VXWorks， 这个游戏怎么是做 VX 的？
我知道这个。
然后当时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对系统其实没怎么了，我们大学的时候无非就做一些单面机的项目，做单面机玩的，点个灯呀，或者说接个传感器这些会比较多。你说一旦接触到是 Linux 上网这些，就不太会。那个阶段我在那个毕业前一直在看有一个叫朱友鹏搞嵌入式的，他有点类似于韦东山那种，就是开课的那种，他也有板子有课，但是我是跟着他的课在学，然后那时候基本上把优步的学了，然后把 Linux 内核就学着怎么移植，然后就也不算，其实也不算学会吧，就是跟着他的视频走了一遍啊，从官方优步的移植到板子上，然后科总从官方的然后移植到这个板子上跑起来，有这些基础。然后当时面试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面试我那个老师姓黄工当时问我一个问题，说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搞 Linux， 我们这搞 VX 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说哎，我当时就特别怎么说了一句，我说这个其实是操作系统，其实从操作系统层面上来说，其实只是大家取向不同，因为 VX 属于实时操作系统， Linux 属于那种就是它属于这种就是普遍性的，它的实时性可能差一些。我从操作系统原理上来说他们其实可能只是取舍不一样，但是其实原理上没有多大区别。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懂操作系统是什么原理，但是他听完那句话之后，他可能也觉得特别认同，然后就疯狂点头，然后就最后就是让我去了这家公司上班，后来就这是一家，然后还有一家是台湾有个 MTK 联发科吧，好像是，
对，
联发科也在南山科技园那一块。当时因为我已经有了上一家去，我说这个公司好，因为那公司他们是90-91年开始做嵌入式的，也算其实算比较早的一波了。我说也已经有一家做这种公司，就到 MTK 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已经有一家了，在这家就来看一看，行就行，不行就算了。结果去的时候，因为那个南山科技园那块其实它是比较绕，我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到科技园那边的，结果我围着那个楼绕了一个小时都没找到 MTK 那个入口在哪。他那楼特别大，后来就在我们后来那公司旁边，我们还去过那。然后我当时就去的时候，结果去的进去的时候已经迟到了，然后那个 HR 就说，就问另外一个人，就说要不要给他做题，然后人家说那就让他做吧，然后做了一道题，我觉得也没有做特别好啊，我觉得联发科的要求肯定是要高一些的，因为那时候其实理论并不扎实，然后就最后联发科也没有后续，就没有后续，然后。等到毕业的时候，这就去深圳上班了，然后在深圳上班的时候就大概就是待了有一年多。我们这个黄工对我是，他是真的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如果咱们我在职业早期遇到这种，是真的特别幸运，因为他是我在我特别不懂的时候，他就每天就告诉你说，你把板子怎么把台子搭起来，然后今天去测串口，明天去测看，后天去测网卡，他就一点一点让你去测。然后大概用了一年多时间，让你对这个东西整个有个了解。你没有，我觉得我在那边其实没有什么产出，就是收获特别大，就真的是 在早期遇到这么一个愿意给你就是不是一锅往里灌的，然后就是循序渐进的给你去教这种，给你机会，给你时间，然后给你指导，特别难得。
啊，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这个人就特别好。然后在那是19年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听那个那时候软件那些事的播客。
好，
我是为什么会听东哥为什么会听这个播客，是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不是为什么说到锤子手机啊，那时候咱们做记得就是有一个阶段就是流行刷机的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魅族呀小米那个刷机包特别，天天大家都会搞那么什么主题要刷个机什么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特别爱刷机，那时候不是安卓手机可以进那个恢复模式去解锁干嘛的，就特别爱折腾这些。然后就那时候有贴吧，那时候好像最开始大家玩贴吧的不是特别多，然后就混进了，我那时候手机是一个酷派，我现在记得手机型号是酷派的 8150D, 我现在都记得那手机。然后当时那个时候就一直用那个手机。我那时候都反正就天天刷机啊干嘛的，就是已经成了那个就是贴吧里面的吧务了。就成了管理员了啊，还是那个，就是待的真的是属于那种待的比较久的。等到做着，我就发现，那时候起好像微博好像也是刚早期吧，我感觉微博好像在那是属于13年、14年，好像微博好像还是属于比较早期的时候吧。
零几年他就有了，可能后因为我玩这个比较少啊，微博我有账号，但是可能有好几年不去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吧，他就在微博，那时候，就是美团的王兴，他搞了一个叫饭否模仿，就推特嘛，大家都是模仿推特。然后呢，那时候还是推特不饭否跟微博还在竞争，后来饭否好像是因为什么事情被关了嘛，我不太清楚。我记得有一次在那里吃饭。然后他在微博，当时我这个人的判断力是非常有问题的。然后他就说以后大家都会用微博，我就说谁会看这每一条，就这么100多个字，我还在想。他就说呢，要拿着你赶紧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买新浪的股票，新浪以后其他的都不行了，肯定只有微博行。那时候才刚刚开始，但是那个肯定是在10年以前，我认为是10年以前。因为当时我在北京嘛，去上地那边，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我很讨厌，就怎么说呀，我不是很喜欢吃韩国烤肉，你知道吗？
我也不喜欢吃韩国烤肉，
我特别不喜欢吃这个。但是呢，我去了之后，人家说去韩国烤肉，我说不吃，他妈吃点其他的都不吃韩国烤肉。然后呢，我就是跟我宿舍的这个舍友说，哇，我们今天请的这个是那个谁谁谁做什么输入法的，他以前就是那个哥们是做各种输入法的吧。然后他说技术挺好的，我说他妈技术挺好，咱不用他输入法干嘛要去。后来呢，我很无奈的去吃那个韩国烤肉，他说他现在已经不做输入法了，以前他做 Linux 上输入法的，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我没用过。然后他说他在做微博，当时我就说微博就是那个每天会发几条信息的，对对对，他说以后所有的人都会用这种东西。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说谁会他妈的就这几句话有什么意思吗？哎，其实我判断力很差，你知道吗？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然后聊的时候他不停的在讲微博，他说以后呢这个非常早期，如果要做的话为什么，他说这会降低人的门槛啊。那时候那个什么嘛，那时候新浪还有博客嘛，都是韩寒啊或者什么什么。我说
才进来他们都有博客的那时候。
对对，那时候我说人家为什么不去看那个，他说那个创作门槛太高了，以后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人越来越傻逼，你知道吗？那个谁会写好几千字嘛，大家以后就写这么一句话。那我就想哇靠，不大认可。我还记得你今天想起来，我今天想起了这件事情。
是因为最早的时候还有腾讯微博呢，我觉得是那个蓝色的图标。
是，好像好几个公司都有。对，
是发一些段子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我说我就注册个微博，我注册了微博，反正就跟手机相关。那时候可能安卓还也在，大家都在玩安卓。我说我不是天天刷机嘛， 我就搞了一个叫安卓什么的，反正起了一个四个字的名字。我说这个以后等我那个哪天说明安卓人家真发达了，我说这个账号说明还能卖个钱啥的。然后因为同时还有那个 QQ 空间，然后大家不是那时候还有 QQ 空间呢，我就申请了一个 QQ 号，然后就叫手机那点事啊，然后我就天天发手机发这个什么刷机啊，改这些东西啥的，然后就有那么一段，但等到上高三之后就不弄了。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就是还是挺喜欢这些东西的，你看从最早修马达到后面去做那些电子相关的，再到后来就搞安卓这些。那时候其实跟编程没关系啊，但那时候就是有那个阶段，就那个手机那点事。然后等到上班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有一个叫软件那些事，我说我说这个跟我那个怎么还挺像的嘛，我说我就听一下，听下来。那时候我听播客听的几个播客都是那种北京讲的那种播客，都是现在他们发发大王呀那几个
啊，
我觉得都是听故事的。我说听这个好像是听这些科技故事，我说这还跟别的不太一样。然后听那时候老讲听这些，我觉得挺长见识的，我觉得听一些这些人的故事，就觉得每天那时候在深圳坐公交上班，等到后面疫情来的时候去每天就骑自行车上班，就听一听这个，我就觉得还有点事情干。那我是从来好像到现在都不怎么刷抖音，就那时候好像也有没有抖音也不太知道，反正就有这么个习惯，就觉得就开始听听我们软件那些事儿。从那时候一听就一直听到现在，但是这是这个因为我身边程序员没那么多，所以我给大家推荐，我推荐别的大家都会听，但推荐咱这个好像就咱们自己是软件，我就看是程序员以为主。
对对对，是基本上是了，因为大家很不是谁会去听一个这种有软件相关的哈，很少很少。对，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忘了是动哥推荐的还是哪个群里面推荐，有一本书叫《编码》，好像是你之前作者
推荐过。对，我以前推荐过。
对，我记得你之前你说你拿那个面包板去搭过那些电路，那些什么？
对对对，这件事情很奇怪哈，我不知道这个听众还在不在听，我访谈过他，然后我其实已经做出来了一个半加气啊、全加气这些都做完了嘛，然后其实没什么意思，因为都是一些七四芯片嘛，然后这样做出来之后，我又拍了一些朋友圈啊，这种你知道，然后拍照片，然后录了一小段视频，就是从一数到多少，就它很简单啊，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呢，我就没有弄这个事情。我这个哥们呢，他是我访谈过的，他是搞艺术的，你知道吗？搞艺术，对，搞艺术。他说这个东西啊，其实有没有，就是说你完全看场景。就是搞艺术的，反而你越复杂越纯粹，就是越有点原生态啊。其实在很多时候就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艺术感，完全看场景。他这样讲了一下，我突然觉得，好像也是，因为他都是做一些 Arduino 或者那一些嘛。我说那个可以 Arduino， 但是听他的意思是 Arduino 又有点太集成化了，又有点有一点太集成化了。反而是这一种的话，你如果做一个展览的话。反而是这一种会让人觉得更有那种工业气息，
工匠精神。
对对对，更有这种工业气息。我想想，也是，反正我其实你这样说，我也是这种心态嘛。就像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人家修电视、修收音机、电烙铁。其实我电烙铁，那个什么主板呀，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以前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破解这些东西的，就是现在不容易破解。就以前的时候，你买个 CPU， 比如说 AMD 的，你要知道这个主板上哪个地方接哪个线，你给它弄一个飞线，它就可以解锁，更高的功能。比如说，它的二级缓存可能是 64K， 但是呢，它为了它统一都造的是 64K 的二级缓存嘛，但是它为了标现出这个价值出来，它会封掉一半，比如说32K。但是 64K 的硬件是在里面，它只让你用 32K。这个网上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破解出来。比如说有的是你拿那个铅笔啊，把那个地方磨上一些那个东西，然后让它导电。 然后他检测不出来，要么就是你飞一根线，就是你这边焊一个，那边焊一个。我以前特别喜欢搞这种事情，哎，就是怎么把它超频呢、啊？把它压榨一下，就这样。那时候还要用这些电烙铁嘛？我大概是，我不知道是我初中就有电烙铁了，还是高中，反正我电烙铁的水平，但你跟专业人士肯定不能比。但是你说焊一个东西，这个很容易
能
就
焊
挺会焊了我，
的，
像焊鼠标呀、焊这些东西都可以焊主板呀。比如说，前段时间啊、也不能一说前段时间，就好几年前了，我买了一个叫华硕的，应该是华硕的，叫 P85 那个主板嘛。啊，那个上面我看了网上又说，你如果把这个主板怎么搞，怎么弄几片贴片电容就可以改成那个。我花了还蛮长时间把它改一改。其实你说有没有用呢？就自己娱乐，把它改成更高档的一个嘛，更
是的，
高档的一个主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也就那个样子。
但是投入的时候还挺快乐的，因为当时我看我说，好像就是你采访那个听众那一期吧，你说因为你之前搭那个好像还发过公众号发过视频呢，我记得是，
哎，对，是。
我说这个
其实
啊，这个挺
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有个儿子嘛，我是想，哎，我能不能跟他一起做一个事情哈？你会发现这个可能兴趣点不同嘛，他可能就想要玩玩手机，他一看这个，哎呀，这是啥呀？这结果呢，最终都是我自己
没
玩，包括四周飞行器啊。因为他可能他的兴趣是你给他找个成品，他飞到天上去直接拍照，比如说给他买个大疆的这个无人机。但对我来说，买一个大疆无人机或者你飞到天上去，你拍个照片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更希望的是我买一些东西来自己，哎，刷刷一些东西把它飞起来。即使它比较简陋，我仍然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有用。但它跟我兴趣有一点点不同，但现在也不好说。有
阶
时候
段不
他也
一样
会，
嘛，
对，他可能就是想着看啊，我要飞到那个飞控，我给他，比如说我给他买个大疆的无人机哈，我其实比较胆小的，我是说，哇，我们好几千块钱买了，你别飞那么远啊。他说没事，这个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某天早上，然后呢，他就会我说你去买煎饼果子啊或者什么，他说我要先用大疆无人机先飞过去看看大家有没有菜买。真的，他就在那遥控半小时，你知道吧？然后飞一遍看看大家店有没有，然后再飞回来，
哦，
这
还
样，
能飞
然后
这么
他
远
再
吗？
去。那个很远，可以飞7、8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就
可
七
以。
八公里，然后你就可以有个回显吧，就那个显示器上可以看到你飞到什么样子。反正，但现在因为他大了嘛，他也是也在高中，也没时间玩这个了，就是我自己玩。
那你说这个我可以，因为我这边刚好离上班直线距离也都不到7、8公里，我可以买一个这个，然后拴个手机上去，直接飞过去打个卡，然后飞回来。
对，是，对，你可以改 GPS 或者更方便，对，
我就觉得感觉这种，你说这个想起前两天，因为我是今年刚回到这边来，回到陕西，感觉冬天还挺干的，就买了一个加湿器。买那个加湿器，现在是加湿器不就那种APP 控制的嘛？然后
对。
那天我给我对象我说我能拿 Siri 控制它，你信不信？然后他说这个能弄吗？我说我给你试一下，因为想说这些他们弄可能都是 APP 控制，可能命令的比较直接嘛，都是一个 HTTP 协议上去怼。我就开始在电脑上弄，就发现是手机上下个 APP 也能抓包呀，也不用电脑。在想着在路由器上抓包，我现在也不用，我说直接刷抓手机的包，我就下了一个抓包的，完 APP 登上，把那些 token 拿到，然后我说这也简单，这他那个开关就是往上发个命令，也不用看回复，我说我就弄到那个苹果不是有那个快捷指令嘛，然后我就弄到那里面去，然后在今天早上起来，周六早上他在睡觉呢，我就在趴被窝里弄了2个多小时，他起来他这么早你弄啥？我说给你看这个，然后我说一看我说 Siri 打开树新风，然后他那就打开了，我就特别高兴。我说你说这东西，也不是天天要用它吧，弄出来人就特别高兴。
对，是，就你说这个，我前2天我也弄了一个这个，我家里就是小孩打印东西嘛，我两个小孩，这第二个小孩就是他在上，他每次打印那个打印，打开打印机，他不是要跑过去啊，或者是什么，那个打印机上有很多服务，他就觉得他不想去按嘛，我说我可以给你搞一下， 其实我那个东西，它这个打印机是有个协议，它其实就是 Week Online，就是说它在这个什么上 Week Online，
它有一个
你
网
发
络
个
唤
信
醒，
息，对，网络
对，
唤醒，它自动的就会可以嘛。我在那个我也是弄的这个 Siri 这个东西嘛，那个 App 上有一个就是 Week Online 这个软件，然后呢你就把它的那个Mac 地址填上去，然后呢你就对着手机说。哎，Siri，打开打印机，那个打印机就开始工作，他就很神奇，他说为什么可以？其实挺简单的，但小孩子他就觉得哇，这个可以，就打印机嘛。然后你还可以就是 Week Online 嘛，他就一下就唤醒了。有时候我觉得哈，你就不用跑过去了，其实跑过去也没多难，但是你是吧？你就是因
很
为
有
你可
成
以用
就
手
感，
机控，对对对。所以呢，我看以后他就不用找我了。我看他经常对着手机说：“对，打开打印机。”那打印机就自己开始有工作了。对，
你说 Week Online，我之前我在重庆上班的时候，那个电脑，然后是因为当时就是家里放个电脑，那家里是有公网 IP 的，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你那个笔记本其实每天开着它也不太行。我记得你好像有个笔记本是天天一张服务器开着的，
对对
闲着
对，
的
一台麦，一台那个什么的。好老的一台 Mac，我把屏幕给拆下来了，这要不是省电嘛？
是。我是有个 ThinkPad，我说这放，因为我之前公司他们老有监控，我就特别讨厌这种说你天天监控着我。我说我聊微信，我就在家里电脑上聊，我拿远程桌面进来。刚刚那家里那个当时那个网是有那个公网 IP 的。我说我家里放个树莓派，然后每天早上就是我不管在哪，我因为 Siri 好像在家里，好像 Siri 你好像是这种只能是在家里访问。你如果要在外面访问的话，其实还得先进入到这个局域网里面去。我就
对
在
对对，
我在树莓派上装了一个那个 Week Online，然后就像它相当于是我那个在 Siri 里面，我就是快捷指令先那个 SSH 先登进去，然后再执行一句那个 Week Online 那个电脑。哎，我有天就特别高兴，我这不敢在哪一点一下，你电脑就开了，
对对对，是。
特别有成就感。
哎，对，就是这种是成就感。你说，哎，是不是特别有用呢？也不见得特别有。反正现在我的情况是我所有的能自动化的我都自动化嘛，就尽量自动化。比如说洗衣机啊或者什么，现在都有这方面，洗衣机啊，包括再弄个远程的插座我也有个现在就是说我是公网的 IP，是我打电话，你要给网通啊这边去打电话，我们在这里才能申请嘛。要不然的话，你做一个穿透，它两层局域网相当于穿不过来，很难穿。就是外面也它也是个局域网，就不行了。就是我们这里就是那个电信公司，它分配给你的就是一个内网 IP，就比较难。我还找了一堆理由让他给我开一个公网 IP。然后我比较喜欢听歌呀，我比较喜欢听歌。现在不都是要收费嘛？我发现我不能够交钱，为什么呢？因为我听的都是老歌，你知道吗？我不听新歌，我听的都是老歌。比如说鲍勃迪伦啊，我下载了他那么多的 CD，然后呢，我就在我的一个服务器上，然后比如说我弄一个4040的端口哈，在这个服务器上跑的，然后我把这个穿透了一下，穿透一下4040，所以呢，我在手机听歌的话，我就听我下载的这些盗版音乐。下载了100G，可能有100多G，因为我又不听新的歌，我根本就不要交这个钱。我现在就是下载盗版的 MP3，然后放在家里这样去听，一直开着，一直开着一台电脑。不，我想想，电费是不是？我这个就不在意
不
有多
算
少
这个，
电
我觉
费，
得也不算这个账，一
不一
般
样吧？哈，
不一
对，
样，不一样。你这
对
种
对对。
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就听，我现在发现，比如说我要是听这个网易的话，或者是听这个 Apple Music 的话，我还是听那几首歌，我又不大听新的。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也不喜欢听现在这个 rap，我就觉得啊，这唱的啥呀？但现在人家都很喜欢听啊，但是我又不喜欢听，所以呢，我就听那些老歌，包括这个枪花呀，那些中国的这边什么。就是周传雄啊，周杰伦啊，就这些，他们又不怎么出新歌，你知道吗？他们都退役了。然后我就存在一台电脑上，然后那台电脑也放着各种电影啊什么的，反正一直开着机。电影不是就是像小孩要看什么东西啊，我就弄一个投在电视上嘛，电视可以去访问他， 然后反正家里开了台服务器吧，相当于这台服务器搞成个3、4T 的硬盘，机械硬盘。现在我觉得现在硬盘或者是说起这个东西来，对机这个内存胀的我都崩溃了。我还想换一点什么东西，发现我几年前买的一台破电脑的那上面的内存就要比那个什么价格高了。现在我那个几 G 的32G 的内存，竟然现在1000多块。我记得我以前买32G 的才500、400多我就可以买，
这真的
现在
涨
一
价
千
挺
多，
多，是，
太多了。对，
因为我们是现在是做跟汽车相关的，做卡车的，然后
哦，
昨天
卡
听，
车啊。
就然后就听到同事说，最近这内存都涨价了，说是这个，说压价格都
对，
报，供应商报价都不敢给你报，因为他说他今天报了，明天就另外一个价格，
对，
嗯。
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人家说是那个什么，但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放出来的烟雾弹，就是他们想多赚些钱。他说
我
都
觉得
是数据中心搞的，
这个
是
资
吧？
本，
是吧？对，就跟那个我打羽毛球，这3年涨了2、3倍嘛。他们说这个鸭子毛又不行了，又说什么？那么鸭子它又不是不长毛了，是不是？它就是要炒
现在
作，
球还挺贵的，
特别贵了，特别贵了。
现在
以
球挺
前
贵，
我从50
6000多现
多打到了140，就是
在，
相同型号的50多一桶，然后打到140多一桶，它特别的贵。
因为我对象爱打羽毛球，还之前给我们俩一人买了一个，还那种挺好的那种什么
啊，
散速的
球
什么
拍。
那种拍子啊，
啊
那打了
啊，
几，
对，
我说你这属于买，每次买球都哎，现在球又涨价了。我说这确实这东西还挺贵的。你刚说到自己折腾这个，记得以前还买那种就是那个，家里那个服务器那个有 Nextcloud 还那这样一个软件，好像是，就是自己能搭个个人云，然后又能在里面聊天。我给我朋友说，我说咱们以后在这里面聊天。我说这个。隐私绝对保护好，我心想说，咱又不聊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其实
对。
也没必要。
哎，是，确实
还
这
是
个
爱
样子。
折腾，然后在深圳，相当于是说回来就在深圳上班，然后上了1年半，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啥，就去重庆上班去了。重庆待了几年，但是我跟我当时说，跟我对象当时在我们是在不是16年就不联系了嘛啊？因为他的手机尾号有一个数字是2048，人家程序员对这个数字其实还挺敏感
一
的。
零二四二零四八，二零四八还是个游戏嘛，你应该知道吧？二零，
2048还是哦，以前那种就是怎么算是重置算出来的2048那个是吧？
对，二零四八那个游戏。
对，然后就因为确实挺喜欢的，所以从那个之后我所有的这些。账号呀、密码呀，包括代码里时候写的什么测试数据啊，我基本上都会把这个数字加进去。就时间长了，你就觉得开始你觉得啊，这个挺喜欢的，但时间长了，你觉得就是成了你自己一个特别熟悉的一串数字。但是就那包括我的邮箱号，然后平时设 WiFi 密码呀，包括各种网站注册密码，都用这个2048。等到后面，谈对象，人家要问这啥意思？我说这是程序员的姓名数字，10242048，这是爱的十次方，爱的11次方。我说这个很好解释。等到后来，到去年的时候，就是那天，我记得东哥，你去年是那本书刚发出来，就国庆的时候，国庆时候你不是咱们做了那个学办那个论坛嘛？然后刚发出来书。那前两天，那9月30号，然后对象就联系我，联系我一聊天，还是那种刚好两个人一聊天，感觉还是那种就特别热切那种的，我说这个确实难得，然后这样就聊了一段时间，我就想起我说这么多年，不管我代码里写，包括我们在重庆做项目也是做跟车相关的，有时候写一些车牌的测试号。我都写的什么 UA 什么2048，都是写这种的，我这突然感觉就特别神奇，这大概8年9年没联系，又联系到一块，刚好现在两个人也都单身，还挺难得的。然后聊一段时间，就是特别聊得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去他，因为他最后是从大学毕业之后是回到家里，回到县城里去当老师了，然后。我说，那我回去去看一下吧。那时候想着说，这 因为上一次见面这已经是八年前了，这觉得还挺遗憾的。
就结束了
啊，抗战都结束了，是新中国都成立了。
对，
就觉得我说这见一面，因为我是觉得万一在大家后面有个什么事情就再见不上，可就这辈子真见不上了。我说这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啊，就去见了一次，见了他带着回家就吃他们那好吃的，就感觉是还是他比我是更要大方点那种女生，可能也跟当老师是不是也有关系吧，就是带着你后面屁颠屁颠跟着你就吃个这个，然后跟接着再接着，还感觉还挺好的。
嗯，
然后从那个之后就我就基本上每个周末吧，就周六早上坐那个六点多的飞机，从重庆飞到西安，飞到咸阳，然后基本上我说这西安人早上可能没起来呢，我都坐上西安地铁了，然后再从西安坐到西安火车站，从火车站再坐两个半小时那个火车去他们那个县，然后到那基本上就周六一点了，然后玩个一天多，然后周天下午又坐大巴回来，大巴回来基本上七点多到西安，然后再坐个什么地铁坐到机场，反正基本上那个是十点多的飞机，到重庆就一点钟了。
嗯，
啊，就后面就每个周末就这样就来，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人家感觉特别有劲的那种。
嗯嗯，
我说这碰到这种阶段确实是挺难得的。
爱情的力量，哎，这说明你这个上高中是上赚了，至少上来了个老婆吧。
是是是，我说这难得，真的是难得。
嗯
嗯，然后就这样慢慢就在一块，我觉得还挺有缘的。嗯，包括等到后来我们有一次去那个洛阳，你想洛阳这种地方都不是啥旅游的好地方。去洛阳玩，我感觉都挺无聊的应该。然后去那玩就感觉两个人玩的就是就听人家讲解呀，我记得就当时去讲解的时候，有一个讲解员他就像带了一堆小朋友在讲解，然后我们就跟着人家蹭，就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那个耳机啥的，人家说人家这是包团的也不给，说已经卖完了。然后但是我们可以，人家说你可以跟着人家听。然后那个姐也特别好，就是她讲的过程中她也不会说像有些人会避着你，她也不避着你，她给那些娃展示的时候也会让我们俩在后面也会看一眼，给你说这是啥这是啥啊，就这样那天听了半天，因为我是历史十九分嘛，历史就特别差那种的，然后就跟着听，觉得讲的特别好，然后也感觉也特别，今天来了也不至于说是看了一圈什么都没有听到，然后就等到我们俩就这样就到下午就回去了，就在那个就那个洛阳那叫什么龙门石窟出口的时候，在那坐，我说今天有个遗憾，就是没给人家那个人没给人家付钱，我觉得人家讲这个确实是这是人家的工作啊，人家就凭本事挣钱的，我觉得给人家付个钱就特别好。然后说着，然后那个姐嘟嘟嘟从前面给走过去了，人家说，我都想说这不是吗？然后把我一推，然后我们俩就去过去，给人家转了点钱，这听一次不能免费，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能，我觉得咱可以
对对对
啊，这东西我觉得不能免费，我觉得让人家都舒服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俩去那吃饭，北方咱们这边吃饭都是比较实在，山东也是吃饼吃馍啊，然后我们去河南这种也是吃面呀、吃什么的，吃那种他们叫锅贴，他们大饺子、胡辣汤，都特别实在。然后他俩还特别多，我们说去那饭店吃饭的时候，那种说要锅贴，他一锅贴说一锅32个，你要一份就32个，那咱还吃炒菜吃啥，那也就吃哪吃得了那么多，你就没点，结果到最后上完菜，我说我给咱去要一个去，他咋要一个？我说我去找人，哪桌看人家吃一半了，咱菜互相换一点。我就去跟找了一桌，我就人家就比较年轻的嘛，也我说人家吃，人家说那你这拿走，给你拿一半，还分了一半然后我们俩就吃了几个锅贴。我觉得这种经历还是挺难，我觉得现在其实可能你碰个其他人很少说这种一个女孩子可能很难愿意说跟你吃这种东西， 啊，有这种体验还是挺难得的，所以后来就一直在一块都下来，感觉就是现在也都一年，前两天不是去哈尔滨嘛，现在都一年了，感觉就确实是，我说这咱这慢慢的也就把那八年的就也都弥补过来，就慢慢就超过那八年了，感觉还是特别好这种的。
嗯，对对对，哎，其实就是缘分嘛，缘分也是比较只能这样解释了哈，那么早就碰到，对吧？
是，然后包括那个我们去年我记得在云南的时候，当时刚好那时候在去云南出差，然后他又放寒假就带着他妈去云南去玩玩一段时间，然后我说刚好在云南出差，当天他说我在昆明，然后他是在丽江，他说你要不来丽江吧，我说因为我那边当时去一个学校里面说是给讲一节课，其实就是那种软件给人家说一下怎么用，然后说一节课就完，然后跟刚好说完了，我说我给这边说一下，然后说一下我就买了个火车票，直接就从昆明就跑到丽江去，就玩了几天。特别感觉就那种特别人就特别有心劲，特别喜欢一块玩那种的。然后等到后来到你就当时就定了说过年的时候是去日本去玩。那我是第一次出国，没有出过国，英语也特别差那种的。然后也没有去过，也没做什么准备，然后就去。我记得在飞机上时候，人家旁边那个人在换什么手机卡，然后我们俩连手机卡也没准备，就啥也没准备。我说你们这弄得跟来过一样，我说这也没来过。那他之前好像还是去过一次泰国，可能比我稍微要好一些。然后他一到机场就，我们俩英语都特别差，然后他就带着我就是过什么那叫海关呀，过安检，
海关是吧？
啊，是，那觉得特别顺利。就出机场坐那种公交车，酒店订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去。那谷歌导航那还不太会用，然后他就出了门就往那个公交上跑。我说这是不是嘛？他说不知道，反正就去坐，就是那种人家在日本坐那种他们那种地铁好像是高那种叫什么新干线，好像是要买两张票。反正一张是座位票，一张是什么就是进来那种票，反正要买两张票。我那买了一张票，我们俩就坐人家那个高铁上了。然后说还说我你看这和咱的二等座也差不多，还有什么小桌板放下来，还说看一下人家这座椅能不能调至座椅靠背，大家正在研究呢。人家那个人过来说你俩没买票，你俩出去。反正也没听懂，反正就让我们俩出去，出去是听懂了。那感觉也不觉得丢人啊，就两个人就是那种也特别。自然吧，反正就在一块也很舒服。包括这种出去玩就是体验也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俩都不怎么打卡那种的，每天可能就是晚上找个那种街边那种小酒馆就进去喝个酒呀干个啥，然后第二天是睡到中午才出去。就感觉反正人家说去那个什么奈良喂鹿啊，我们也没去什么拍个照啥的，人家说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那就是驻扎拿相机在那拍什么，可能拍什么好看的也没拍到，但是感觉也玩的特别高兴。反正这种出去一趟感觉就是体验还是，人家说出去玩不是能干嘛，就是能看两个人是不是适合待在一块嘛，我感觉这种越出去感觉越适合待在一块。
对对对，是、但这好像是那个围城上写的嘛，就是结婚之前先出去几次，如果能够忍受彼此，并且很快乐，就可以结婚了。
是，就我记得在那个地铁上，有一次我们去坐地铁，然后当时是我们俩先坐下，然后就上来一个老人，那老人可能七八十了，看那样子啊，年龄特别大，然后他就坐来，我就给人家让了个位置，然后让了个位置，人家就在那坐着就看书，然后我就在那就给他就相当于是我们俩就聊天，然后结果最后等那老人起来的时候，我对象说他人家看的是什么英文版的《资本论》，我也看不太懂，很厉害，因为看的是一个日本老头，然后起来的时候人家拿可能听到我们俩在聊天嘛，人家拿中国话给咱们说了一个谢谢，就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就是很震撼啊，你说出去旅游有时候看啥，您觉得能碰到这种还是挺厉害的这些人啊。
对对，
就是感受特别好。 就记得这种初级玩，所以从去年到现在都25年吧。然后等25年之前不是一直在重庆上嘛？重庆上了4年班，然后我说这不行了，这每周再往回跑，这也不太跑不动了。我说这得回来呀。然后刚好是那个公司，让我们去其他，相当于他们成立分公司要去其他地方。我说那我就还不能，对我来说都是换新地方，那我肯定是离我对象近会好一点。然后就从重庆，那还是个央企，从央企从那边离职，然后就在陕西找工作，因为西安特别卷，西安找工作大部分都是大小周，因为西安学校多，找工作又很卷，然后后来找了一个，他有个新区。这边有个新区，然后现在是做汽车这些的，然后刚好是找过来，我现在来了也都大半年了吧，然后在这边上班，最开始来也是一到周五的时候，刚好是每天周五6点下班，我就直接就上高速，开两个小时就到他们那了，然后就周五就去，然后也是就感觉就是这种还是离得近，还就挺高兴的。对，结果这回来一段时间也特别巧，然后等到，因为我父母一直，我妈我爸他们一直在陕西这边，然后我妈7月份她有次做检查，说是咳嗽，一段时间，我说你拍个 CT， 然后拍完 CT 之后说是有结节，到7月份到最后，到9月份做完手术，到现在也是好几3个月，那是肺癌早期。我说特别巧，还好这今年在身边，你说不管看病啊还是后面干啥的，能在跟前刚好回来，我说这个都真的特别巧。所以最后是真的是从深圳到重庆到陕西。我说也不是，我们俩因为一直计划的是，我说咱不一定，因为我们俩都不太觉得陕西其实它从气候上其实没那么舒服。那北方还是没有南方那么，我说咱可能，如果说未来5年10年，可能也不一定会说留在陕西，可能养老会在这边，但是你说，我说这还得出去转一转，但是因为你现在我说家里生这个病，我先这段时间先把也待几年，先起码把这个这个问题先解决了，也特别好，我就感觉这些东西都顺其自然，也没有，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我感觉其实一路还挺顺利的，就是没有吃过什么大的亏，然后特别幸运的是，就是碰到包括从小孩上学到后面初中高中大学碰到这些老师包括上班碰到这些人，其实对我都感觉还是挺有帮助的，大家其实都还挺释放善意的。然后到现在我说特别好，我说现在你其实遇到什么问题也你毕竟不是那种说特别脆弱的时候了，你也有经历了，你也有这种处理问题的这种基本能力了，我觉得就还好，就运气还特别好吧，就是碰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到一直到现在，我们之前聊的是，我说咱们在陕西待个3几年，我说如果咱们这样待着很舒服，那因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本事，我说咱们你说也赚不了大钱，我们想就是说咱攒点钱，之前还想着说咱们有个哥们是去那个尼泊尔那边学英语的嘛，我说尼泊尔其实3000块一个月就够，我说咱俩去6000，我说算了一下，我说是咱攒个几十万就能去出去待个1年多，我说咱去看看外面学一学外面的语言，看看外面是不是有更适合人生活的这种方式啊，我说觉得也挺好，你说如果再不济那咱们到时候再回来，你说随便干个什么，就是哪怕收入下降呀，你反正也过了那个阶段了，你也手里有一定积蓄了，我觉得也不会特别的担心，有问题也能解决，所以就是现在想的就是这几年过后家里这个问题解决了，等到后面就是还是去出去两个人多体验体验，因为我们俩是那种也不太对生娃这个事情也不太感冒，我说生了娃肯定有家里说生娃肯定有什么叫什么想什么挨孙福呀什么这种的
啊，对对对
啊，我说这个有那种天伦就那种快乐，我说我能是那种我知道有那种想象不到的快乐，我但是我说我还没有， 所以我说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着急有，我说先把自己这些问题先解决了。嗯，然后还有一个说到这儿，我感觉突然刚还想起来有一个事情是，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我最上初一还开始看书，结果等到了初二初三我后面就其实就不看书了，因为我发现一方面其实是玩可能比看书更有意思，人家谁不是说你说玩有意思还是看书有意思，当然是玩有意思，对吧？打游戏肯定比看书好玩，所以后面就不怎么看书了。一直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刚去深圳那家公司报道的第一天，当时那个人事特别巧，也是一个陕西人，他说你先坐我后面，然后等着报道，等着人家上班来报道。然后他大概是一个可能当时已经四十几岁的一个姐，然后这个姐他说你先看会书吧，然后他就拿了一本，他说因为可能人事上班是不是没那么多工作呀，然后他就拿了一本书说你看会书，然后他上班平时以后就闲着就看会书。哎，我那时候才知道，我说原来上了班是可以看书的，因为我以前不看书。然后他给的是三体，然后三体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有看，因为我是那种大家越推荐我其实越不爱看的那种，但是他这个行为其实挺受影响的。然后我回去就自己买书，我记得买的第一本书是柴静的《看见》那时候还没有下架，19年吧，还早然后就买了，就看看他的书。到后来就看，因为那本书也不厚，它特别薄。我说我是那种，我觉得对自己其实没什么信心，我觉得我肯定先从薄的开始看，从简单的开始看然后我就开始看。等到后来在深圳那边，因为刚好是一个人，我就能看那个乔布斯传，那个其实已经是很厚的书
了，
对我来说我把那个书能看完，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以后我再看什么书，包括后面看那个别的更厚的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就没那么怵了然后我就特别幸运，就是因为人家的那一个举动确实影响到现在，我也还是会买书会看一看，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正向的影响。
所以
跟那个姐也没有特别多的沟通，但人家那个行为你说实话可能影响你后半生都特别久就特别好。包括到那个后面我买了个 Kindle， 在上班的之前，上班在重庆上班坐地铁，还没去上班看下班看。我就让我特别深切体会到一个道理，就是叫积少成多，就是你每天看20-30分钟感觉不长，你来回20-30分钟就40-50分钟，这一年下来，我当时我的计划，我的期望就是我看，因为 Kindle 当时最早不是买书看书还要买的嘛，因为你不是说你有个 Kindle 然后说每在里面连续看了多长时间，我说我也像东哥一样买 Kindle 不吃亏，然后我就看书，我说我没法做到像东哥一样说到天天连续打卡，我说我做到，我说我在上面买书的钱超过买这个设备的钱，我就特别高兴。然后结果没等到买了一年吧多长时间的书， Kindle 就退出中国了，后面只能买盗版书在里面看，只能下载盗版书往里传了。
对对对，现在我用 Kindle 也少了，我用那个啥了，我现在也用微信读书了。微信读书你不是每个月我是买年卡，年卡多少也不贵，198、128，我不清楚，反正我就买这个，因为还是手机方便一点哈，你拿个 Kindle 还是不方便。现在我就用那个手机看书。
不过这边上班也比那边忙。之前上班是我上班有时候，因为刚好是跟车相关的，有时候就找那种充电充车充电的地方，坐车里你看个半个小时，也很舒服。这个我前两天把 Kindle 刚拿回来，然后一直在公司放着，就下载了一本书，下载的是那个是谁的书呀、啊、叫一句顶一万句那个，忘了，是刘震云、
刘震云
看了没几页。然后确实没时间在公司看了，那现在只能是比如说晚上回来我们俩就在看会。觉得就现在觉得，就是刚刚说深圳有那么一个人对你影响特别深，我就觉得养成这个习惯吧，就是你不用天天看，我是觉得就是有时候闲着的时候你翻一翻我有时候睡觉前我说看上10-20分钟，人感觉和刷完抖音还是情绪不一样的。
我也是这样，你看书的话不会越来越烦吗？刷手音反而会让我很烦躁。
是，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刷抖音的话，你就只觉得会比较空虚嘛。但是看书的话，你反而会觉得哦，好像是心情会比较平静了。对我是这样。
是比较平静，就你起码你不会脑子乱的，会睡不着觉。我觉得起码睡觉是一个好帮手。所以对象有时候说，还说就晚上说看会电视吧，弄个啥吧。我说你看10分钟书，咱睡觉，这个肯定有用。我说咱不用说得个啥知识，我说咱让咱睡个好觉也是特别好的帮助。
对，我也是觉得，反正看书的话，而且看书我也现在这个年龄了，也不是说要学习什么新知识，对我来说看书就是一种休闲嘛，对我来说真的是纯休闲。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也不能说越来越喜欢了，以前的时候就是人生的某个时间，现在我就喜欢看历史啊，看各种历史，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历史，我就会看一些。也是看一些，但是与中国相关，因为外国跟咱关系还比较那个啥好。你说以前
没
我
法
也
做到
尝试，
共
哎
感。
呀，对，也想尝试。我说啊，我要研究一下这个英国的什么什么金丝雀王朝啊什么。后来我觉得，哎呀，你研究那个你不去英国我就喜欢研究你秦汉也好或者宋朝，哎，就研究这个，你就是觉得好像比较亲嘛。至少是我们的历史知识，比如说，
是你更能感同身受一点。像你像有时候看书，其实都是，因为那些名字，特别是什么俄罗斯名字呀，什么意大利名字，你记不住。啊，之前不是有一本书叫，我忘了是不是《百年孤独》还是哪本书，
是
一个
百
村的
年
名字
孤
都
独，
完全一样。
一样的嘛，
啊，
就是
我说
他
看完了，
写，作者自己还出错了嘛，后来有人给他 debug 了一下，发现哦，他写错了这个名字，他自己也搞错。哎呀，反正《百年孤独》，哎，反正我也是。其实有些书，人家说非常好，反而我不太喜欢。比如说，好，大家都说《红楼梦》非常好啊。我《红楼梦》，你说我虽然看完了吧，也算是，但是呢，是属于强迫着看完。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不好看。反而我喜欢看那种，人家好像觉得像《儒林外史》，我觉得真好看，《儒林外史》好看，因为故事性很强。反而像《红楼梦》，他们说又有多好，哎，我就觉得不太好。
反正是没有 get 到。
对，就像《百年孤独》也是这个样子，我也说看完了，好像不看完就觉得没文化一样。但是看完了，我也没觉得，人生难道要这样吗？要做小金鱼吗？什么去如何排解这个孤独？难道一定要这样吗？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孤独，但是我还是觉得，哎，也就这个样子。我更喜欢看霍乱时期的爱情，虽然是同一本书写的，不过霍乱时期的爱情，但与你比当然是不行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是这样，两个人分开了好久，但谈
那
了
个好
更
像
久了，更久，
是不是最后是那个那个女生已经6、70岁的时候，她
哎，
老公去世了，然后那个人出现在他们家门口，那一幕也是反正还挺触动人的，
对，霍乱时期的爱情，我倒是觉得那本书也比《百年孤独》强吧，
但我
但
觉得那
是，
个更容易让人，我的故事感更强啊！《百年孤独》我就看完，我也是有时候买了书，我还不太喜欢，因为我本来就不爱看书，我到现在都我说我不会买超过2、3本那种，说放在家里不看，我说我就看完了再买，看完了再买。然后那时候买完《百年孤独》，我说呀，我说这不看这肯定一直不会看了，硬看完也看不懂，也记不住，反正书是翻完了，我说赶紧就看下一本。
对，反正对呀，就是看个人吧。后来我也现在当然也是，哎呀，怎么说呀？现在也是看书吧，每天也是看一会书。
是我
现在就看看历史，看历史没事啊，看历史没心理负担，因为那都是古人的事情嘛，对不对？
因为我是对历史朝代这种还不太了解，
对，要不
但
然你也不会得19分嘛，是吧？
是，到现在感觉就很弄不清，所以我就感觉看看故事，有时候故事里带点朝代，我是觉得就是慢慢看一看，也因为也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上完学之后不用考试了，我后来去学游泳也好呀，就我觉得学驾照是很痛苦的，因为他要考试，是后面学游泳呀，包括有时候前段时间跟我对象去学那个。拉丁去跳跳拉丁，我就跟着跳，我就当跳广播体操了，我就看一看，我就觉得特别好。包括昨天晚上，跟家里打电话，那个娃弹那个钢琴，我就给我对象说，我说咱们俩去学弹琴吧。我想小时候咱也没有说学过这些东西， 我现在我觉得我打键盘是打字特别溜，我说那我打字特别溜、啊、我说跟这是一个道理啊，
应该是对，比如说我们打字打得挺快，按道理说钢琴也应该是肌肉记忆是吧？哦，
我觉得应该有
应该有相
通的地方，有相通的地方。
对对，
我要去学一学这个，哪天有什么就是有心情去弹一弹也挺好的。
嗯，
那现在就好好上班。哎，我还倒是不悲观，我觉得上班还挺高兴的。每天上班就是我人家给你发工资，我记得还挺满意的。等我从我第一个月是、拿工资，我记得拿了是那是半个月工资，拿了4000多块钱。哎，我觉得特别多。这以前一个月生活费1500，我这一下顶3个月。然后等到从深圳走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几千块钱工资，就到重庆的时候，给的工资又反正是超乎我的想象。其实没有说特别高，但是我觉得特别多，
啊，
一下又多了一些。然后来这边之后，现在就感觉，哎呀，我觉得，人家给的钱我感觉比自己价值要大。我觉得我没给人家挣那么多钱，就感觉还挺高兴的。
对对，这样确实是这样。反正我觉得你心态挺好，我可以过2-3年之后我再访谈你，看看你有没有完成你的梦想，去哪里去转转。
希望2-3年之后，对，就是起码你说家里病稳定了，能去外面转转。我说，对。我觉得学一学语，人家之前不是听谁说，不是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我觉得还是多出去看看。我今天听一个播客，是我从高中开始听的，他们是讲新闻的，是也是两个记者他们讲的。他最早听的时候，他们讲比特币。我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左右，他讲比特币，那时候的比特币是3000人民币一枚。
啊！
那时候我也没有3000，那时候我连办张银行卡50块钱可能都得攒半天，对。
啊、
但是，现在到比特币现在好像都多少万美元完了吧？
对对对，
我也不再关注这个。
10万，
然后他们还在录，
对，
是这翻了多少倍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们还在录播客，然后看他们这期录的播客讲的就是说，就大家25年的故事。我听到有句话特别让人触动，就是说什么，如果你的世界越大，你的痛苦就越小，哎，所以我觉得这种到处去看看还是，对。
你说的是新闻酸菜馆吗？
哎，你知道这个？
啊，因为我以前我也是听博客，我交了不少钱的给他。
啊、我也交了不少钱的。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人不错，这两个人。
是。哦，这个
挺好，
这个好惊喜啊！你也看听过这个博客啊？
啊，我听了好几年，好多年。
我是刚上班，
现在我也在听。
我上班第一个月，我说我拿的钱，要给父母发家，那个转一部分，就是这是一个仪式。然后就是我自己就给这买了一个新闻酸菜馆的会员。我说这个是一直想买，你说自己上学也没那么多钱。对，大概就。有这么个哦，没想到东哥也听这个博客。
哎，其实我录怎么说，他录的比我要早嘛，他录的博客是比我要早一些，但也相差无几。就他是收会员费嘛，我是因为我的质量是不如他高，因为他是以此为生嘛，好像是啊。
那两个人是记者。
对，他们比较专业嘛，所以对我听过，我听过他蛮久的。新闻酸菜馆
吧，反正一个新闻酸菜馆，你跟我们软件那些事儿，忽然呼应是后来的啊，是那年被封了，
对，被封了嘛，就是讲史记被投诉嘛，一直被投诉，
这些人还真的是，
你还是有感觉的，就是说你如果就是你做这个，比如说我做了一期史记，然后呢，你其实被投诉啊，被说抄袭，被说什么，就会突然增多嘛，你自己也感觉到。但是我的心态是什么，就是说我又没讲什么东西，我就这样，我无所谓嘛，你爱骂就骂，然后爱什么，其实你就会接受到很多谩骂嘛。但是我也相信腾讯为什么他要封你，腾讯烦了，他并不是他不认同你，就是你每出一期对腾讯造成一点危险嘛。就腾讯说我就是养猪场的，你两个猪在吵架，我上去我最好是每个给你几棍， 我不区分这个什么的，我不区分你们两个谁对谁错。
他不分不要区分这个东西。
对对，他不去区分嘛，然后你不停的就是什么诋毁中国文化呀，反正他说的也有道理。哎呀，算了，因为我当时其实不是我的观点嘛，我就是人家的观点嘛，就是竹书纪年、人家说的尧舜禹啊、很可能没有那么的光明正大，但是你想想。如果他真的这么光明正大的话，最后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位置再传给他的儿子呢？是不是？最后呢，那个是吧？尧舜禹大禹再传给他，为什么就不禅让了呢？他反而传给自己的儿子嘛？就是整体上，也就是说呢，可能没有那么光明正大。这不是我说的啊。结果呢，我就这样说了一下，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哇，我们这么光辉的文化，是不是？但是我想想，哎，算了。对，但是后来你被投诉多了，还是有点烦嘛。我并不是说有退缩或者什么，我就没再讲嘛。你如果每天你搞出来二三十个人骂你，你就觉得哎呀，这是吧？
对抗这种情绪也是挺消耗人的，其实。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也还可以，但被封了之后，我们又重新搞了一个，就是不录了嘛，不录这件事情，因为我也发现了，你。就是说很多人很自信嘛，其实你说实际上有没有假的呢，再怎么说还是有不少假的了，你不合理的东西还是有的嘛哈。就是实际上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盲点，包括这个哈，对，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这里还是怎么说呀，就是古人是不能说的，死了的人我们叫以死为大，越古越辉煌。就是越以前越辉煌嘛，你就不能讲。有些人确实特别的热爱这种事情，包括中国的文化呀，中国的医学呀，中国的武术呀，就是说他真的是相信，不是假的相信，是真的相信。就是比如说他确实相信民间有那种活两三百岁的人，真的有人相信，这个不是假的。就是正是因为有这种土壤，所以呢这些人非常执着。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骗子他就说我是太上老君，就有人相信啊，就给钱啊，但我们觉得好荒谬，但是那些人他就是认为这就是太上老君，就这样。
人多了这种人还不少，因为基础太
大。你只要是碰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很团结很自信，那你就完蛋了，
而且又愿意发声。
对对，这就是我其实录史记就是碰上了这群人。但是我录软件那些事，我不讲中国的公司没事的，没有人说他是微软的粉丝，我骂几句微软，微软的粉丝不会来骂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执着，他假设他天天用 Windows， 他你骂他也骂，你知道吗？他不在意这件事情。但是那个他相信中国文化特别伟大的那些人呢，他可能是真的相信，就知道就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对于这种评论啊，就是可能一万个人听，但是大家有些人喜欢或者不喜欢，喜欢的人可能就说只有爱是溢出的时候他才会给你点赞评论。包括我们发个朋友圈，他愿意给你发声的人，其实这已经是其实那他的表达欲其实比想象的要高。但是如果是这种差评的话，他其实只要有一点点的不愿意，他就会想表达这个差评。
对对，我去开一下门，我去开一下门哈。我家小孩去拿羽毛球拍回来了，
回来
开个门就行。对。
所以感觉就是其实看到的这种差评论多，那其实说明听的人多，那说明爱听的人更多，比他们多啊，我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对，是，但是他惹了这样的人还是比较麻烦就是了，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嘛，比如说哪个人又被全平台封了，但我这种封了就是巧毛生的没人知道嘛，但是很多人他就会拉出来示众，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叫护城风啊，这些
啊，
对吧？这种人，护城风就敢跟他们对什么嘛，对线，然后对骂嘛，对不对？护城风，你看什么苹果人又安卓人的搞对立嘛， 他不在乎，但是呢，你说护城风能不能这样去讲呢？我相信他非常的有勇气，但是他对面的那群人更有勇气，他就是跟你对着干，你这个就很难搞了。你护城风不管讲的对错，你没有办法面对这气势汹汹的几十万人呢、啊，最终肯定把你搞崩溃。
是，
到处举报你，对人家就烦了嘛，疯了疯了，别自惹事出来。
那现在这东西越做越好，东西越做越像之前不是有一些那种叫科技博主什么，那还以前那个叫什么，就是大象公会他们搞的那些，
嗯，
包括后面还有一个叫回形针这些，不都
回形针对
对啊，最后有一点问题都被封，一点问题都被封了，那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对对，是这样、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嘛。你其实立场最重要，你说每个人其实最终都会有些问题的，因为而且立场也会变嘛。比如说我现在比较喜欢这个。然后过几天我又不喜欢了，这也正常吧？我觉得这样，这也总不能说完全不正常，是不是？我觉得还算蛮正常的。
嗯。
但是我们会叫什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比如说我扒出你15年前说的话，其实我现在不认同我15年前说的话了，这是为什么不可以了？但他不这样认为了，是不是？就我们每个，嗯，可能。这个我们没法解决了，没法解决，就
有点像你后面那个1984那个书里面那样，你感觉你就不说是对的，
后
来就都不说了，
对对对，
嗯，
对对，反正啊，对1984，对我放了，其实那不是一本书了，那这是一个那个陶瓷，一个，哎，我可以给你拿下来看，
啊，这已经做成周边了吗？
对对对，一个陶瓷吧，人家给我的嘛。我觉得还不错，放笔的里面。
哦，挺好。
一个洞，一个洞可以放。我没有放。
它这是那个书的封面吗？
这不是书的封面，书的封面有太多种了，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书的封面。
哦，
就这个有很多版本嘛。
是。
但我很喜欢这个人了，我很喜欢乔治·奥威尔。
啊。
讲故事的高手。
包括那个日本那不是有谁写了一个叫 EQ84， 那不也是跟他也挺有关系的。
嗯，对，
其实这人还是就挺好的。
嗯，很有预言性。
所以你说有时候讲历史，感觉人其实都一样。他们说是你之前说的吧，就是说，要不然古人的故事你听不懂的。其实人心其实没什么变化，无非就是你用的媒介变了。你以前用写信的，现在变成手机发微信了。
嗯，
那你说的内容其实没多大变化。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人心很难变嘛，对吧？
嗯，
对你以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觉得现在也是什么样子。尤其是我看历史的时候，我经常会这样感觉。然后以前的人嫉妒啊，现在的人也嫉妒。以前的好朋友，就包括看历史也是，你看到好朋友共患难的时候是可以的，等到了你。发达了是吧，哈，可能就走不在一起去了。历史上都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哦，每个都是这样，可以共患难，等到一旦有了钱反而公司干不下去了，什么创始人之间闹，是吧，闹矛盾啊什么的。
是。所以说听听故事感觉其实人就那么几种，你听完了之后看到人也不觉得谁有什么意外了。
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反正就你说的嘛，历史就是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嘛，你见的越多是吧，世界越大，你自己的火气就越小嘛，
嗯，
对吧，脾气就会变得柔和一点，
人也不会焦虑啊，不会什么的。因为像我妈这次得这个病，人还是有会关注了一段时间，就会想着说，好多事情你只要关注事情本身，你就只要知道怎么看病。
嗯，
你说过度焦虑，其他的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用了，啊，
对，碰上，因为我爸也得了这种病嘛，
嗯，
哎呀，总之，哎呀，不摊到个人身上，就是说我们的父母还是跟我们还是有点区别嘛，
对，
还不是自己，我们的孩子也不是自己，我们的对象也不是自己，还是自己是最重要的。你说我落到我们自己身上，可能又是另一番情景。现在我都是，就越来越开明一点吧。以前的时候， 也许就是说自己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啊，或者是什么的哈。后来发现，包括父亲得了这个病之后，我也觉得，啊，比如说以前我就特别相信，哎呀，这个东西你用严格的西医治疗或者是什么的，它都有一个严格的，实际上也没有，因为癌症这个东西啊，每个人的癌症都不同。比如说，就算你说是肺癌，肺癌有可能有1000种型号，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然后各种每个人的这个，因为他这个 DNA 就是坏了嘛，你说坏哪里不一样，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就是这个药对他是有用的，对另一个人不见得有用，有的人是完全没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老爸也是中医也搞搞，西医也搞搞，反正我是弄西医，他怎么弄中医，后来我也看看中医，我说没事，反正你就整了各种偏方尽量用，然后该烧香烧香，该磕头磕头，
是是是，
活得挺好，就是不要太科学化嘛，反正西医也搞，是吧？
是
该化疗化疗，该吃中药吃中药，该去太太奶奶那里磕头就去磕头，全上，
不要落下，对，不要落下，
对，我是这种策略，就是不要厚此薄彼，最终我们是要确保这个病好。至于是谁好的，好像不区分，
不重要。对，
对，
因为我也是以前完全不信这些东西，然后那个今年得这个病，有时候说，哎，能做点好事做点好事，家里有什么就是，像我妈他们，比如说有时候身上带个什么，就是说求个啥弄个啥的，我带。
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太幼稚了，因为我当然我们可以给他各种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你要让病人心里舒服嘛，你不要对抗着他来嘛，他觉得哎呀，因为你心理治疗也是治疗的一种嘛，对不对？就是要给他强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我们给不了，也许神啊宗教呀给得了，那也可以啊。
也可以，
就是，
也可以，
对，
他们
都是可以的。
对，是去要做测试的时候，还有一个安慰组呢吗？
对呀，啊，就是这样。反正现在我是，但我爸已经十几年了，也挺好了，也没有复发过。
挺好
的，对对，
嗯，
对，反正我是这种态度了。以前的时候，我可能会给你，就是学生嘛，再给你瞎解释，要这样那样，没用。后来我发现，所有的都搞，都一起搞。
对，我记得，因为之前不是。刚刚你说咱们后面不是要推荐书嘛？我推荐一本书是那个，田松的，叫《警惕科学》。
啊，警惕科学啊，好
啊，有这么一本，都后面可以，你都能可以发给你。也就是，我是就觉得它里面说就是说，我们这科学好多就是它不是说有什么错误，但是这些发现它都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求。
嗯，
你包括说人要喝牛奶呀，包括要吃什么，这东西。未见得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有时候，可能就是，牛奶厂需要他觉得牛奶好，
对，
然后羊奶厂就需要羊奶好，
对对对，
就有这些实验结果会出来，
对对对，
所以
我也这样觉得，
就说绝对的科学也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迷信，所以，都不太绝对。你说中医啊，包括这些宗教这些东西，有它有用的地方，或者说有它我们看不到它是不是有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这东西都是保持一种就是起码不直接否定。然后要做，你说只要我现在就说，只要你不是做那种我明显的说看着有害的东西，咱想做就做，这些东西也不影响。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因为哎呀，谁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嘛，就不清楚嘛， 是吧？不清楚，而且有很多的事情。哎呀，尤其我年龄越大，越听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反而觉得科学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
是，因为科学也在进步嘛，我们不能就拿这点东西就把别的东西都否定了。
对对，比如说现在 AI 这么厉害，你看 AI 也是炼丹嘛，它也是
炼丹
敲餐嘛，是吧？敲餐
是
吧？你也搞不清楚这为什么它就可以了嘛？
这也不知道它输出的到底是个啥。
对对，每次也不同，反正觉得可以就行。反正我现在觉得，哎呀，是吧？都搞一搞，而且我们也改变不了这些事情了。
是，我觉得也不用太绝对。
哎，我也是这样觉得。
嗯
对你还有其他要推荐？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行，我们推荐，我想一下，我想了三本书，一本就是刚说的这个《警惕科学》，因为这个，因为我是从小喝牛奶的，这本书让我觉得喝牛奶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哎，应该是没有这么重要，至少我见过乔布斯，他说过，哎呀，喝牛奶没什么用，都是牛奶的那些，都是牛奶厂商发出来的那个什么东西，发出来的论文。
因为他也是素食主义者嘛。
对对对。
啊，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莫言有一本书叫《檀香型》，应该是，是檀香
型。檀香型，檀香型，
檀香型。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写的场面特别好。
嗯
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再一个是我前两天在咱们论坛里面推荐过那个阿成的，有一个叫《棋王》《树王》《孩子王》，
啊，
我推荐里面的《棋王》，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那个《棋王》那个场面写的让我就感觉当时他们有个下棋比那个对弈的过程，我就想起之前咱们看那种《天龙八部》那种叫化身论剑那种感觉，我说这个你写的这种很震撼，我觉得这个写特别好。
棋王，对，
推荐这三个。第一个有点用，有点这种就是有点作用，这种功能性吧。后两个就听故事就听特别过瘾。
嗯嗯嗯，可以可以可以，
大概就推荐这三个。
嗯，可以。哎呀，我看你那边比较冷了，要不咱们这期到这，三天之后我再访谈你，看看到底发展是什么样子了。
没问题。
嗯，
你先这样。
嗯，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拜拜，
好，再见，再见。